派啊，以及波罗蜜的心派啊，在受记之前其实也要开始具备啊，只是说程度的不同而已，我们这点要知道。好，今天我们会特别讲这个波罗蜜，算十种波罗蜜的累积。好，那明天呢就会讲这个紫檀跟观檀对菩萨道起的作用还有它的利用。这个就讲到我们现在的实施的，这个是明天的内容，然后今天我还在那个没有，我们不会讲那个很遥远的东西，跟我们现在有些我下一步怎么做，明天要讲的就是下一步怎么做，如果你要请菩萨道的话，如果没有也没关系的，没有你那么累积波罗蜜的心态还是会帮到你，其实是快快要解脱啊，请阿罗汉道啊，也是有很大的帮助的。好，那大概就跟大家讲一下明这个课程的划分，明天是特别是讲这个禅法跟这个菩萨道的种种的关系和种种的帮助。刚刚还没有来这里讲课之前，其实我都忙着接啊，都忙着，因为有一个就是但是很喜欢分享的地方给人，也是但是因为人们的对一个禅师的了解有很大的偏差，然后呢他们就觉得如果这个人他不能交谈，就是他就怎么怎么不好，然后有一些谣传啊，一些诽谤。我觉得这个人我认识了十多年十六年，所以我实在是很不忍心，他是一个很好的修行人，给人家在诽谤，其他人都不认识，不怎么认识他，就是道听途说人云亦云。所以我就在想，这个老师呢怎么也帮助，因为不忍心很多人如果因为人云亦云让他们去批判，就产生一个问题。好，这牵涉到一种波罗蜜，有些人他有很强的那个修禅的那个波罗蜜功德，那就修很强，但是很奇怪的，他就是未必会处理事情，他对生命中的事情就是不会处理。有没有这样的人？有的。我这个有力量，我这一辈子有两个鹤女这一种，他就是生活上的东西呢好像就是一团糟，就是处理人际关系啊什么就是不行，但是修行就是很棒，真的很勇敢的修行。然后很多人就质疑这个人修行强不强啊怎么样的，但是我就观察，其实有三个人注意到，那这两个是比较严重的，有一个是有大神通，有大神通的修行者现在已经不在世了。然后呢我遇过三个这一类人很奇怪，他就是处理事情啊，对人啊，他人讲话都不会讲对，就是很奇怪的。但是他们有一种很特殊的心，我讲的我把它讲成是利剑，很锐利的剑，知道吗？然而如果是没有利剑的人呢，他只是走到森林里面遇到一个蜘蛛网弄到他的脸，他就走不下去了。但是有利剑的人呢，你什么大网套着他，他那个利剑呢就砍，他就一直向勇猛的向前走。那我现在我刚刚在处理的是吧，你在我在深刻的想看到，哎呀，世界确实有这样的一种声音，他就是生活当中好像就是不行，他也不会做，他就是讲话也讲的不对，讲话也得罪人，处事也得罪人，做事情不懂要好好的交代。但是就是很勇猛的修行，勇猛到什么程度呢？就是不管要受多少的苦难和委屈和冤屈和侮辱都放弃。就刚才我在跟一个弟子说，前面我说不好小看他，他有一把很强的力气，因为我看这几个人他们受的那种修行路上受过那种委屈啊苦难啊冤屈啊阻挡的障碍，我敢说今天我认识的人里面没几个能够撑得过去，没几个，而且如果一般人可能就放弃，可是呢 这个我印象是两个，主要是两个了啊，两个大神弄的还很好，还不错，还没这么麻烦。那两个，他们的那种障碍和阻碍呢，就多到让人家受不了，让人家很容易对他升起烦恼，然后呢，就有时候排挤啊什么的，但是他就是不放弃，而且那个对三宝的信心不重要，数十年如一日，多时候什么时候你看到他就是这样子的心，但是呢，就是很冲，很冲啊，就是横冲直撞啊，就是人家都不能想这个人是会修行的人。但是我今天我告诉我，因为我怕他们随便起不好的念头，我说你不要小看这个人，虽然一路上犯错累累，他是我认识了十多年了，我还没有看到他犯上那种让我有足够的证据去质疑他的修行成果的错误，那种状态没发生。我把受到什么样的打击，打击都是啊埋怨啊，可以哭啊，可以怎么样都可以，但是他有一个道德底线，很神奇的，他就是一个道德底线，他在什么样的都不敌过那个什么。所以我们这种情形呢，他们是很有意见的，很强，但是呢，我看到的一个很可悲的很可怜的事情就是满腔热忱想要帮人，但是就是没有能力帮，你怎么帮人就是帮倒嘛，就是很奇怪的，哎，出手要帮人，等下就出事了，一下子就障碍重重，问题重重，他就是不会讲一句话，也不会讲得好好的，要给自己变白，一边就污的那种，很奇怪的啊，这是活生生例子，而且那种变白全部都发到我的微信上来，我这两天都在收到两边，我来自各方面的消息都传给我，不知道为什么每个人都要师傅来讲几句话，所以我就告诉他们，哇，这样，所以这种情形是什么情形？如果这样的又会修行，又很付出为法，然后又肯修，如果他能够懂一点菩萨道上的东西，他能够懂一点，他也许他会可以不行菩萨道，他如果懂一点菩萨道的东西。对正法的传扬就好很多，对众生对三宝的信心也好很多。我们经里有记载，所以有一个阿罗汉，他每次要过河的时候呢，他就跟那个河神讲：“奴才，把那个河水停掉，我要过河。”哇，很霸气！那个河神没他的法子，还要过河，他叫我停掉那个河水。就只能把河水停掉，让他过河，没有办法的。他一声指令，奴才停掉那个河水，我要过河，大家就乖乖了。啊，那就跟佛陀说，佛陀抱歉。那佛陀说啊，没关系啊，你就很不要放在心上，能传递有那个恶意，知道了吗？那他跟那个和尚的关系呢？共是五百世，就是他是主人，他是奴才。他是老板啊，他是奴才，他就是奴，所以他已经习气习惯了，看到他就是非叫他奴才不可，奴才，他不能打嘛，所以你不知道，连舍利弗尊者每次看到那个小蜥蜴的时候，他就想着跳过去，舍利弗尊者这位第一的大弟子，总是想你看，你挺高兴，现在跳过去，为什么不好好走过去，这样跳过去？因为也是跟他过去做过梦，有了百世的那个猴子有关系。但那个习性还在，然后呢，那这个习性只有成佛才能断除啊。但是这个对他们来讲，不要在轮回的人就没关系了，有习性没习性，我不在轮回没有五蕴的那个习性也不再起作用了嘛，所以有什么要紧？他没什么要紧的，对生死轮回来说，他跳出了轮回，这就是很重要的一点。但是就是很特别。所以有时候我在想，虽然我们在讲菩萨道的时候呢，有些人就是啊，我一面讲菩萨道，我要去听这个什么，其实他的举例子一样，他那么累积不容易，增强自己的圆满，是不是？你可以想象吗？如果这两个人，有这么好修行的人，有这么用心修行，如果他们能够有多一点的那种优秀，多一点的善缘，多一点的那种。就是菩萨的品质，真的不止如此。 还有另外一个就是那个有神童成就的，现在不在这。他的神童是我亲自，神童是我是知道的，啊，很厉害的。然后跑单子带他去一个道场来，你一定要教训。他也很奇怪，他就是那种，不食人间烟火，然后叫，然后有一次他回来了，问他你怎么回来？然后他们在床上，他们就甩掉了。他总之他就是不跟你们在，不跟在家人跟你搞复杂，他一句话就一直讲讲。所以如果在家人稍微多一点的复杂，他受不了，直接他告别都没有，讲都不讲，这就消失了，就回到道场里面。哇，那些人来跑到跑到他们告状，告他自己也没办法。哎呀，但是呢，这一个人大神通者，他也是很善良，他真的是很善良。我们认识他的人，他真的没有恶意，但是呢，他就是有些很奇怪，那种习性真的是很奇怪。然后呢，每天就是我跟他在一起的时候，发现到他有一个很强的利剑，那把利剑是什么？这三个人的利剑都是共同的，都是一种人。他一出来就说，不出来就不在，一出来斩钉截铁。他怎么样？他在跟我谈话，他认认真真是我们的书名呢。他一听到那个打坐的钟声一响，哦，钟声响了，哎，我就打坐了。我想听他话没讲完，但是我在愣在那边的时候呢，他已经拿起他的坐具，就在那个草地上，就在我们在树林里面嘛，拿起一扑，对着那个佛像的方向遥远了大概半公里吧，就顶礼，拜了三下，我还是看他做什么，他就不动了。哇，那种速度，那种投入，那种拿起放下的那种速度，让我超级震撼。我说这个不行，不会小看他，你不好看他的脾气不好啊，态度不好啊，他就是这样，但是就是教不了他，这么厉害的人教不了他，忘了，算了算了，不带他回家了。但是他就是很奇怪，老师训他也好，什么也好，他随便记在心上头。你看他跟在禅师老禅师身边的时候，就像一个小孩一样。大我十岁，这是小孩子，跟他们瞎说瞎说瞎，他也不管瞎说理不理吧，很奇怪的。他是对人家的冷漠啊，或者是人家的不买账啊，或者是不管，他完全没感觉，很奇怪。他活在他的世界里，这个瞎说瞎说，这个叽叽喳喳，小孩也理，哎，他叽喳了也不理他，就向前走，就向前走。但是他就很奇怪，他就像个孩子一样，在瞎说瞎说，转过来，等下小孩看过来，他就转过来跟他讲，他瞎说看过去，他转去了。是我亲自经历过这样的事情，然后呢，我大概有体会，不要随便去批判人家，人的那种阴险真的是不可想象，他可以有很多种那种人们不能理解的习气，他那个庞大把理解你没有，你就要很小心一点。他就是一招，真的就跑到干干净净跑到。所以你说他有些人若是我都有这样的美德，他们没有，他们可能比我高，那就完了，因为他可以有种种的弱点。但是他就知道把一切可以把所有的弱点一转跑到外，你可以对他好，这样把所有的好，但他一想到打坐的时间来的时候，他一打他就不想了，哎，他就不想了，你们就被他抛下来。所以我那时候就感觉这个人呢，他也许有很多地方你看他不顺眼，但是他有那把一切，你就不敢小看他，不敢小看他。那我在想，我另外一个转过来想，就是如果他们能够学菩萨一样三地如修啊，美德啊，那多好。所以我在想，我觉得大家都要互相的学习，不管你走在哪条路上，如果他们能够少一点这种麻烦跟障碍，其实他们继续学得更好。但是他们改不了，反正习性的人。但是就是我看到的，就是这三个人都有一个很强的共同点，从来不粉饰自己。你根本感觉不到他有丝毫的粉饰自己的那个做法，没有，不会的。像我们有些时候，我们还会有点不好意思，哎呀，我们在这个场面处这个场面，哎呀，不好，我们怎样不好跟人起烦恼？我会这样子想，我们就是虽然有些时候我们会有点习气，但是想到这个习气，如果是大家看着我这个习气，让人家起烦恼就不好。你看，我会作为一个这样的考量。对，如果在修行上来讲，可能就慢了一点。但是呢，这几个人他的特点就是他没想，他也不管，他就是这么做了。但是呢，他那把利剑我完全服。那我们可以不要学他啦，因为我们当然要继续 当然是最好尽可能保护众生的善心嘛，对吧？不是你要横冲直撞就可以，这也不好嘛。但我们不可忽视这把理解，我们学习这把理解。当然我们也学习菩萨为众生庄严自己，这不是要美化自己，就是你需要守护，你不要给众生起烦恼，这是错。但是也佛陀没有讲为众生庄严自己这句话，但是他的那个三十二相理解已经是自然的显现，他们有时候刻意去做，当他累积他的种种的优秀的时候，他已经是在产生那个没有一句佛是不庄严，他一定会是庄严的，这是一点。所以佛呢，他就能够他就是断除了所有的习气，但是阿罗汉没有断除。好，所以佛有这样的一种为众生而修的那种需要和情况，因为这是一点。好，那就回来我们讲到我们这个圆满这些不容易它的那个价值和重要性。那妙智尊者讲就连从昨天的延续，他坐起来按佛陀坐起来，他坐了过他坐起来他紧握到他的那个时光里拉纳西拉叫你看吗拉纳西拉你看吗班亚维利亚反正嘛，肯定是这样子。阿弥陀佛，没准备卡的，这些人是吧？然后呢，就是达那布施、喜乐、守戒、那卡玛、处理、出家、般若、智慧或者般若、瑜伽亚、精进、肯定真实，但是肯定忍辱、忍耐、萨迦真实、阿弥陀佛决意、那善慈。那刚是死，那我也问过了，我也问过法华禅师，为什么只是没大了没有物，没有卡路纳，没有杯，好像都是归纳在里头了。那有些时候呢，那佛陀想吃的时候，其实也归纳了，只是说有些细分的时候就吃杯洗。如果是真正也是笼统讲的时候，就讲吃，也含在了杯洗跟洗洗，基本上就是爱的一个层面嘛。所以法华禅师是这么回答我的，所以。所以就是十个，那十个波罗蜜里面呢，有三种等次，一种就是你修这个布施守戒，让你守，你不是守，你只是做。第二个等次呢，就是你为了圆满这个波罗蜜的过程中，你能够面对牺牲你的身体的肢体，这样子哦，牺牲身体的肢体，它这样记载了。那捐血算不算我就不知道算不算在这哪一个，但是没关系啊，基本上是比较靠近我们身体的部分送出来是这样子应该也算吧，但可能你不是太强的那种，他讲的那真正的牺牲自己。然后呢还有一种呢就是牺牲生命，那有些人会讲能不能有一个好一点的菩萨道，我没有这么信吗？其实呢他一定要经得起考验，而且呢事实上就是你在累积这个波罗蜜的时候呢是没有极限，你真正去了解菩萨累积波罗蜜他为什么这么做，为什么妻子要能够放啊，眼睛要能够舍啊，财务啊，其实就是说所有我们认为不能的事情，一般的人都不能的，觉得不可能的事情，那就是对于菩萨来说没有一样不可能，你贯穿整个菩萨本尊经里面他所有他的那个累积波罗蜜的种种的模式和那个情形基本上就是没有极限，没有一种处境他守不住那个方法，就是他要培养那个方法呢不会被任何一种处境难倒。三个人现在我们听到很多人说这个精神的打击是更大的，对吧？精神上的打击，现在有人觉得精神上的痛苦比肉体的痛苦更可怕。那为什么我们的菩萨没有把这个归纳在里面？其实当然也在了，我们讲讲，但是它还不算是第二个等级，第三个等级。理由是很清楚的。其次呢，我们精神上的打击是。我们很容易，如果我们拥有智慧的话，很容易就被毁灭掉了。其实是很容易解除精神上的打击，但是肉体上的打击呢， 就是实实在在的砍你一只手，就是砍你一只手，流血就是流血，你没有办法用我的心转嫁说，哎，我这个我的手没有断，它断就是断，你要想象成没有断不能。但是精神上的打击呢，其实是你的心而已，你如何看待你生命中的遭遇？如果你真正来明白生死轮回的真相，我们无喜来什么亲人失去过什么，无路也承受过什么，那基本上你只要你心一转，那个精神上的打击是可以完全转个干干净净。但是肉体上的打击呢，是你心转了，它在就是在，痛还是痛啊。所以呢，更具有你可以做一些尝试。你精神上的打击你几乎很快的，如果你懂得修法的话，你用佛法的智慧啊，其实没有那么恐怖的。很多人想象上觉得很恐怖，是因为我们的抓体就很强，所以你一不抓它马上就不痛了，精神上的痛苦是马上可以甩，一甩就没了，真的可以，一秒钟可以做到的。如果你懂得怎么做，一秒钟就马上就甩掉，或者当下就甩掉，一秒钟也不需要，已经马上就可以甩掉。但是肉体上的痛苦呢，其实实实在在，所以那个痛你要承受，那个需要用更强的修行和那个力量和那个无我的那个力量，还能够承受，它也不容易。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们的菩萨掉到地狱也是受不了的，也是不要我被他下地狱了。为了不要下地狱，他在做国王。达米亚有一次在他告诉你，无数他本身经历，他为了不要做国王。因为他在爸爸的怀里，他的父王的怀里，他看听到他的父王下死令，判了他死刑，他就走了，他就怕，因为他想起了两次以前在地狱，他说在地狱里面过了好像是8万年吧，好像是这样，我记得，后来因为消了那业，就到天上去了，因为他毕竟是菩萨的功德，到天上。又在投生人间的时候，他经历了那个，他为了不要做国王，这个时候他就很怕，然后呢，他的那个伞盖，国王的伞盖，那里有绳，其中一个绳是他过去的母亲，就跟他讲，孩子，你如果不想做国王，其实很容易的，你只要是装聋、装哑、装残缺。你装成你残疾，你就没问题了。结果他这样子装了16年，他们为了要逼他，人家怎么看他的手脚是好好的，怎么可能是走脚不能动的人呢？他就是让自己残疾，其实他是很强的那个不容易，自己活着，这个是超级难的16年哦。一堆火攻、水攻什么来恐吓他，看他能不能逼出他的潜质，看他就是好好的孩子。当中他就是那个意志力坚持到16年，16年后真的要被拿去活埋了，真的要拿去活埋了，爸爸讲这个没用了，然后他真的已经离开了那个王宫，离开了那个危险的时候呢，他才自感手脚还好好的，然后他才恢复他的力量，才不再装下去。所以你看是真的是地狱的那种苦难，是真的在肉身上打击你的时候，那个是很大的打击。精神上的打击，如果你不要被打击，你是可以不要被打击，这是不难确定，是可以做到的。好，那么呢，你看啊，是图这个波罗蜜里面呢，这个三个等次里面，为什么这个究竟波罗蜜和这个是那个中等的波罗蜜超越普通的波罗蜜，究竟的波罗蜜超越那个中等的波罗蜜呢？它一个原理就是你的心的力量，你需要更强的心的力量去为了完成一个善行而舍生命，你需要更强的心的力量，你需要更强的心的力量为了完成一个功德去舍下你的狮子。所以这是一点，就是越难的处境，越大的挑战和考验，其实是我们累积波罗蜜 比之更强大的国王力的结果，这是很多人忽略了的。他们一直在埋怨生命中的不如意。我们的菩萨说要等待这个不如意的事情发生，这凶猛的考验来到，然后把握这个机会来圆满，才突破他的局限，累积这个不如意的局限。那所以我跟他们说，他找上你的时候，真的是是你的机会。这有一句话就是说，当然不死必有后福，这有一点点原理在里面。你能够经过大苦大难过后呢，其实你就不是普通的心，而且那个功德也不是普通的功德。所以这个是如果不懂得这个原理的人，一直想要寻求安逸成佛的，那他其实就是不明白这种磨难带来的力量。然后你想安逸最好是去做后面，那你基本上你的心是没办法突破，那个障碍是没办法突破的。你那个心里这种等次的力量，你就是逃避这种考验，你就是表只要你还在逃避，只要你还没有经过这种考验，你过不了这个考验，你就是表示你其实你的光明就是一直不去，这是一个原理来的。所以如果我们不明白这个原理，我们才会自己骗自己的说啊，我要有一种啊舒舒服服啦，完全没有风险呐、啊，没有考验呐、啊，没有生命的危险呐、啊，啊，没有这种身体的打击啊，等等，啊、没有这种危险的菩萨道。然后我们会这么想，我们其实就是不明白那个菩萨道，波罗蜜它具足它圆满的那个原理，你不明白，它其实就是没有极限。它等到它完全没有极限的时候，什么样的任何一种处境，它都可以带出任何一种办法。而且圆圆满满的完成它，它才会成才有那个波罗蜜，才叫做波罗蜜圆满即成佛。这是一点、好，那如果我们明，而且呢还有一点呢，就是因为菩萨的智慧呢，它是非常的强，而且他累积波罗蜜的智慧不是一般的人极善的智慧，所以那是三巧犯方方法犯巧智。所以如果一个人他不理解，没有那个理解的能力而去诬赖一个菩萨，诬赖他的行持，那你就有危险。也就是说，如果你不行菩萨道还没学，如果要行菩萨道，你不能够知道那个智慧，也就是表示你批判的话，你那个智慧就长掉了，怎么样的。好，跟你们讲一个很刁难的个案，很多人都不能理解，而且还引起很严重的误解的，就是吉祥佛的故事。吉祥佛老师，哇，三件五事，我相信我都是。就是燃灯佛后面还有一尊佛，应该是鬼来的，然后再下来就是吉祥蒙嘎拉布的吉祥佛。吉祥佛它是一个很特殊的佛，它就是它的身体的光芒照亮无量无边，就是我们认为就是经里面就是有记载里面呢自然的光明最强的佛，就是在我们所记载的二十四尊佛啊不管尊佛里面呢，它的自然的光明，我们不能，你不能想象那种光明，什么样的光明？你想，哎，我这么光不是很刺眼，这个世界不能活了。但是它很奇怪的，佛的光就是佛的光，那你它怎么操作这个东西，我们也想象不出来。但是经里面是这么记载，释迦佛，他像释迦牟尼佛的光是，围绕着一个身体的散射，然后它的光，自然的光，它如果不要人家看到那个光，它就收敛起来。如果没有收，它自然的光就是，所以释迦牟尼光佛的光是在这么多佛里面是比较小的，他可能也不在乎了。但是呢，吉祥佛的光呢是啊照整个世界，整个世界怎么照我也不理解。如果是世界是圆的话，那怎么照我也不理解。总之就是它的光是照整个世界，就是真的是无量的那种层面，这是在我们南传里面的记载。啊，这个北传的无量光我就不知道了啊。但是就是有一个很大的光明啊、然后呢，他是怎么会有这样的光呢？因为在菩萨道的时候呢，他有做过两件事 个事呢，有一件事不是直接的，以另外一个是直接的，也是他把他的孩子，他的孩子都要每个佛教都要能够舍孩子嘛，就是因为众生需要孩子。其实这个很多人不能理解，为什么菩萨要把孩子给人家？你从私心来讲，这是我的孩子，我不爱我的孩子吗？其实菩萨的角度不是这样子想的，孩子也没有说我的还是你的，就是从来众生就是你可以讲说我占有这个孩子吗？没有啊，你爱护是爱护，但是你不需要去占有。所以在这个农业社会里面，没有孩子的人是很可怜的，那谁来耕田？像我去印度的时候都会这样子，他说哎呀我这里啊我的孩子很少，没有人帮我耕田，因为他们还是用牛啊还是什么，还是这样子。所以孩子多孩子能够帮你耕田是很重要的。所以一个人如果他没有孩子，他其实是很可怜的，他需要有孩子。所以菩萨来讲布施孩子给人家，这不是说他不爱护那个孩子，这你需要这孩子去给你。那么会成为菩萨的孩子的人也是很自然的，都是那种要帮助菩萨完成圆满般若蜜的人才会发愿做菩萨的孩子，才会跟他结下这样的缘。这是一点。那所以这个布施来讲，我们想解掉这个误解了，以为不能够，其实孩子这个布施就是你需要孩子我就给你孩子，你需要老婆我给你老婆，就是这样。老婆也是很重要的，因为在那个但是在印度这个时代也是一样，他有一个女人啊帮他打理家务啊处理这些东西，那男人才可以全心投入在耕田的。所以呢是这样，所以菩萨就是他也没有说你的我的，你要就给你，就是这样子。当然在世界人以现在的论理来讲是不能理解的。我跟你讲一个在还没有，但是在深入讲里面我顺便讲一个小故事插曲。就有一个叫双面吕维甘兰的，在印度是很出名的一个大师，双面吕维甘兰的。他有一次就跟有个藏人的朋友，他就叫藏人的朋友在住了。这个藏人呢，他们有共同拥有妻子的那个文化。我有个朋友喇嘛朋友，他的爸他就讲我，他讲他两个爸爸，我讲你是哪个爸爸生的？他开始是一个爸爸吗？我也不知道因为两个爸爸两个兄弟是这样子的。然后呢这个双面吕刚刚去到那个有两兄弟共用一个妻子的，真的受不了了，他在人家家睡他就睡不了，天很暖的挂安机，我怎么我的这个朋友这么荒唐，两兄弟共同拥有一个妻子，这个荒唐的事。他忍不住了，第二天他真的要讲出来，你怎么搞啊，你们这么荒唐的两兄弟这样子，我都不知道你是这么糟糕的人。你知道这个上人怎么着，看见了双密你是一个大学学家，你怎么讲出这样的话？你不是说我们要为爱护一些众生，要把最好的给别人什么？到现在我跟我的兄弟分享我最爱的妻子，这有什么不对？明白吗？你不是说你不是说行菩萨道的，那印度教也是那菩萨行常啊，要伟大还是什么？为什么我不能把我最爱的去分享呢？突然间双面就给他讲到哑口无言，是我天天叫人家无私无我，但是我竟然还要讲占有啊，这是我的妻子，你的妻子，那他就真的是无我，就说至少是你的兄弟嘛，不要讲全世界的人，至少是你的兄弟，他也需要一个妻子，他娶不到老婆，我有老婆，他没老婆，他这样讲，所以他从另一个角度来讲呢，他是不是那种论理的概念就不一样了，你知道吗？在那个时代那个想法不一样，你以为他的心很孤单，但是他的心是想我喜欢的我爱护的，他也爱护那就好了，才能这样子讲。所以呢这个东西呢，这种概念思维呢，在上根部上，如果你从阿弥陀佛来讲，我们是讲心路心识过程嘛，所以你就没办法就完全把它归纳成这个是很恶毒啦，很低下啦，很粗俗。你怎么想？他是那样想的，你就不能够去，不能向他去判断。所以这个东西呢，它很打破我们的一种思想的一种一切。我们以为只能是这样子，
我只是说有一种这样的思路。那么菩萨的思路是他自己的生命都会舍给众生，你要我都给你，要我紧张，所以没有所谓的哪一个东西是我占有的，他知道这些东西会毁坏的，不换地的。所以菩萨的思路不是一般的人的想法，所以一般的人不可以用自己的想法去套着，叫他跟你一样一模一样的活的话，那就不是菩萨了。最主要是如果你要判断他有没有不对，你要看他的阿弥陀佛，看他的心。如果他的心是不善心，那我们肯定说不可能，我的不善心的波罗蜜，那你不善心的波罗蜜。但是如果他的心是善心的，你不敢说，你不敢说，要小心了，不敢说，这个就不是他的傲气的修行。好，这是我们回到来吉祥菩萨，他怎么做？他人家要孩子的时候，你要孩子了，你需要，就给了。他一给那个人的时候呢，那个人露出他的真面目，他其实不是人，他的夜叉。他拿到那个孩子，自己往这口上就刺下去了。那夜叉是刺人的，刺下去了。如果你觉得，如果你觉得没有，抢打抢了那是一回事了，但是心情你觉得没有？难过啊，很难接受啊，或者是很懊悔啊，或者是什么，但是吉祥菩萨会讲，他想，我累积了这么殊胜的功德，他很高兴，他说，愿我未来这个功德的力量，让我无尘佛所光明，成为这个事情，可以想象吗？当我告诉你，在佛法里面，在自然界的法则里面，这是完全可以理解、完全合理的，很简单。菩萨他们受过很多很多种训练，其中一种训练就是获得当下的训练。然后呢，第二种训练是缘起的训练，对因缘的了解。第三种是务实的训练，这些训练都自然都在他的生命里面引入。这也许给他的佛陀那一经里面讲，整个菩萨本身经里面都是再说在展现出这种品质，他的训练都是这样的，就是这么一个处境来到面前。现在我还能怎么样？什么是最好的？永远用最美的心、最强的心、最好的心，甚至是最难升起的善心，让他去。你如果知道他怎么圆满波罗蜜，你就发现他就是在最不可能的情形下训练自己，在最不可能升起这种善心的情形下升起这种善心，因为他不能有极限，他一再的突破，一再的突破，这是他的训练。而且呢，从来不会浪费时间去对已经不可能挽回的局面浪费时间，已经不可能挽回的。但是也有记载，我们大道里面有记载，菩萨不会伤害他的孩子，把他的孩子明知道会带来伤害去送给他，让他去受伤害，不会，他不会做这种对众生不利的事。但是如果已经发生了，蛇已经吃了青蛙了，蛇吃青蛙，夜叉吃我的孩子，没差别的，它就是一种现象。而且这种现象呢，时时刻刻分分秒秒都在这个世界上发生的。要记得，如果他有无神通的话，他整个世界的这种现象是在他的心眼里面是一直都在发生，一直都在看着的，你明白吗？他不是说我们讲他在发生，对菩萨来讲，他的心是涵盖整个世界，然后天天分分秒秒都在发生这种事情，对他来讲一点不奇怪。如果他不要说这是我的孩子，他就是另一个现象而已，你明白吗？要知道菩萨的心不是我们一般的心，狭窄的时间跟空间里面，他不是活在狭窄的时间跟空间里面的，他是遍布整个世界的时候，他都这个世界上的身相他就看得很透彻的，一直都在发生，一直都在发生，所以现在又在发生一单， 只不过是说所谓的这个我的孩子，其实对他来讲，蛇是青蛙，青蛙是蚊子，夜叉是我的孩子，一样的现象。除非你要说我的孩子，你有一个我，才有我的，对吧？我们读那个我将经也知道嘛，这是我的，我的，我的自我。你如果打破这个，或者是界定打破这个的时候，那你就不会这么想我的孩子。你可以为什么是青蛙伤心？也许会，也许不会。但是呢，菩萨是不会伤心的，因为这个是，他是会起很大的悲心，但是不会伤心，因为体内都在发生。那蛇也要它的食物，但是它能不能因缘，就是整个因缘现象就是这样。它只是看这个现象，最多是起悲心，但是用不了起伤心。所以现在又来一单，它其实只是众多的这种现象里面的其中一些现象，这是第一点。所以菩萨的心涵盖无量无边的时候，它这个东西它就是理解自己，是可以这方面的理解。第二，这个是这一场已经过去的。那孩子被养下去的训练分出来的时候已经分出来了。如果他给自己的训练，你看，你会不会为了一个很久以前的事情，或者是已经过了很久的伤心事情，你说你永远要记在心里，这样很伤心，会吗？不会的，你伤心不了很久的，除非是有一些人刻意的生命里面一样事情都不放过的人，那一样事情不放过了，基本上活不了，他很快就病死了，真的。所以其实我们每个人都有能力从过去中活出走出来，只不过是菩萨从做过去中走出来的力量跟别人不一样。那我们这个吉祥菩萨，他是有能力马上下一刹那，这一刹那跟上一刹那，其实这一刹那跟上一刹那，以及这一刹那跟一百万世以前的那个过去，其实他的观景差不了几眼，都是只一个远一个近，都是过去，都是往不回。过所有的过去，这一刹那的过去跟一百万年、一百万世以前的那个过去，其实它的差别是没有，在本质上来讲，它都是不可改变的记录。所以，如果你那个这种活在当下的训练是非常强大的话，当下、当下、当下，其实呢，你过去那一刹那它就动不了你，是完全长得干干净净的。所以对于一个如果菩萨参与者，因为他有这样强的训练的这个东西呢，刚刚过去鲜血已经喷出来了，不能挽回了，他不可能为了一个不能挽回的事情伤心，浪费他的事情。其实这种一种是他本身就是很强的智慧跟精力。然后呢，如果他完全训练了自己活在当下，那菩萨活在当下跟一般人或者他是有不同，他给他自己他们的训练就是在任何一个处境里面拿出，不管是多艰难，要拿出最亮的心情去活的。这种训练是很重要，对菩萨道上的菩萨的训练，这个训练是非常重要的训练。所以这一刹那已经过了，下一刹那是我要怎样升起最美的心面对这个，那就是如你做一个功夫了。那死了已经死了，那你现在如你作业是什么？但是有没有做这个功德也没完成？有啊，才是真的是布施出去啊。你没有需要为了你的功德已经完成的功德，这功德没有不圆满，它是后来发生的事情让你觉得，哎，这个孩子如果从头来过，菩萨肯定不会把孩子送给他去吃的。他是不知道啊，这在不知道的情形之下，你说他送孩子是不是圆满的一个菩萨心？是啊。那么既然你是这个圆满的菩萨心，有什么好懊悔的？如理作意的训练就是任何一种途径取其最正面的部分，然后呢让自己升起最亮的上进，让自己升起最亮的上进。那我们的菩萨这种训练是超凡的，超凡超强，而且是几乎就是做到圆满的，那就可以做到。所以我们怎么去好，如果说你说这个菩萨是对的，他这样子没有慈悲心，他不应该这样子，那他应该怎么样？当心吗？ 那上天有让情形变得更好吗？
没有，
对吧？难过有没有让它变得更好？没有啊，因为你从阿毗达摩来，你知道阿毗达摩，他一生起一个难过的心，他就不善因，不善因肯定没有把东西变得更好，对吗？那是有智慧吗？你的一个反应没有把东西变得更好，反而是变得更糟，那肯定不是有智慧的反应。所有有智慧的反应都是把东西变得更好，或者变得更糟的。所以呢，我们的菩萨道，那就，所以从法的实践上来讲，它是圆满的。我们在提倡菩萨，从法的实践上来讲，它是圆满的。从世间人的那个狭窄的那个思维里面，人我差别里面，那他是没有无情的。你怎么可能菩萨会无情？这个不难，其实这是可以做到的。只要你一直在训练这种把法活用的品质，其实也没难。以前我也是觉得，哎呀，会很难哦。但是我读到那个故事，说到我们的菩萨孩子时，啊，想起，那就看起来孩子时，你读过那故事吧？有一次我们的释迦牟尼佛菩萨到的时候，那一个农妇，他就跟着他的孩子一起去田里工作。但是田里呢，你知道有蛇有什么的吗？骨瘦那种情形，然后呢，他孩子就蛇咬死了，然后他就哦，是的，很冷静，他就看到他的邻居要回去吃饭了，他就跟他邻居说，啊，你呢，你叫跟我妻子说，叫他们全家人穿着白衣过来，然后今天只需要带一个人的饭就可以了，然后全部人都给我过来，他就接了。他就跟他的先生，你的先生讲，你现在呢，你就全家人一起去田里去看他，带个人的饭就可以了。哦，他的那妻子一想到，哦，我的孩子死了，因为本来两个人吃饭了嘛，一个人吃饭而且穿白衣，他就明白了，很冷静，跟他的媳妇，跟他的女儿，跟他的仆人，大家一起往田里去，然后呢，这个见到后大家很冷静，就坐在那边，然后呢，这尸体旁边让人菩萨去继续吃，好像什么事也没发生，大家也继续吃。哇，这种情形是很震撼的，天宫的那个椅子热起来了，它的椅子可能就像我们的这个手机这样啊，会有，好像好像。我们以后要去研究一下，要去研究一下天空，然后在那里一定是开展的，他就整动了起来，他就讲，哎呀，要把我弄下来，你看一下，不得了，我们的菩萨有超凡的波罗蜜，超凡的美德，因为通常这种善行的是不平凡的善行，那是一般人做不到的，但是呢，因力超强，超强的智慧，超强的光明心，才能够做到这一点，那就。这样吗？这就他说，来，我要考考他，问一下，他也坐不住了，又来到人间了，然后换了一个人，然后呢，这是你的谁啊？这是我的孩子，是你的孩子吗？你的孩子死了，你竟然不伤心，你就在这平平常常的吃饭。那菩萨说，我能做什么？我哭也不能把他叫醒，就这样子。他还觉得，哎呀，男人的性格就比较狠的。就问他干什么？他是你的谁？是我的孩子，是你的亲生孩子吗？是啊，是你怀孕十月怀胎出来的孩子吗？是啊，对，哎，妈妈的心怎么这么狠？你的孩子都死了，你竟然没有难过？那妻子说，哦，难过有什么用？我难过也不能把他唤醒，我哭哭啊，伤心也不能把他叫醒，你再也不可能再回来了。然后他就问另外一个，他这里是谁？他是我的哥哥，你的哥哥，他是你亲生哥哥，你们一定是兄妹，一定感情不好吧？没有啊，我们感情也没有不好，我们要好的。那为什么你不伤心呢？哦，因为啊，我伤心也不能把他叫醒，不能叫醒。然后他就问他的另外一个，他这里是谁？哦，他是我的先生。那先生不得了，在那个时代呢，女人的丈夫如果是死了过后呢，一辈子是不能嫁人的，不能再有新的丈夫，不能 罪呢，其实啊，就是说他的整个生命就没有依靠，就是完了的。啊，你竟然不伤心，哎呦，伤心，那你们不恩爱吗？恩爱啊，那为什么你不伤心，也不能把它换掉？然后呢，这个，然后又问另外一个，那是你的谁？他是我的主人，我是他的仆人。那仆人，那你主人一直对你很不好、很刻薄，你成为现在主人死了，你也不伤心。我为什么要伤心？我伤心也不能把主人叫醒，他对我很好啊。然后呢，哇，他就很震撼，那个秦王，他就很震撼，哇，你们真的有这么殊胜的这样的？后来就跟问他们，你要什么我给你这样的。所以，就是当我读到这个故事的时候，我觉得哇，这超级震撼，这么厉害。其实我们的菩萨是有做准备工作的，他那一次的时候呢，他常常叫他的家属就死随念，你们要想，我们生命是无常的，我们随时会死掉，生命的东西不要执着，看淡，平淡。所以这样的训练，因为整个家里一直都在做死随念，所以当死亡来临的时候呢，他们自然的去接受祷告。那时我在读的，我就觉得，哎，这个是很难的事情，能不能当年有一天我也能够做到？我当时是这样想，我觉得这是不可思议的事情，我觉得应该可以。那当年我们做到，其实是我们思想的极限，其实要做到的可以做到，我目前已经做到了四次。第四次，我想再讲，就主要的目的不是想炫耀自己还是什么，是要给大家知道，很多东西你说不可能，它就不可能。其实你真正明白了它的原理以及训练，其实是做得到的。啊，我自己就这样教导啊，做四次运动。如果以后我去训练自己，已经晚不会的事情在浪费时间了。就不要再为晚多一些事情在那边难过啊，伤心。训练自己不要遇到什么事情就想，我能做什么？有什么好的反应？我能做什么？就是这样子训练自己。哎，不知不觉，有一天，那个是大概是2010年吧，还是2011年，是吧？然后有一天我的姐姐打个电话给我，哇，手机响，啊，09号，是09号，你还记得很好。打了电话给我，啊，一电话接到就哭了。我在那听，怎么姐姐在哭？干什么？你过世，你们就是我们家的长孙，他的长子，我们最疼爱，对家里第一个孙子长孙，我们是没有分外孙内孙，都是孙。啊，能看着他长大，抱着他，带着他，陪着他，跟他到海边踢球。很亲很亲的，而且这个孩子跟我是非常亲的，亲到什么程度？好，当他听到有哪一个孩子在学校被人家欺负的时候呢，你知道他怎么讲？他说他没有 EQ 呢，会听 EQ 刻画，他没有二舅吗？跟我就是他的二舅啊，他想象每个孩子都应该有一个二舅是保护他的，所以在他心目中，你可以想象我在他心目中是多么重要的人物。我就是他的二舅，他觉得二舅就是保护的，所以他讲他没有二舅吗？啊，就是这样子。所以你可以想象那个关系亲到什么程度。但是呢，当我听到的时候，已经，哎呦，不能忘了，很伤心。而且哦，这样，好，那我就回来，我今天等下就马上就回来，就这么一句话。从那个时候到现在，在我的记忆里面，在我的正念醒觉里面。我还没有觉察过自己生气过的事情，好的伤心，真的是没有伤心的。我自己后来我在想，也真的很神奇，因为它不是一个有准备的东西，它是一个没有准备的东西，突然就一个电话来，就是这样子哭了，哦，这样，好，他就带着我跟我妈妈一起去看，我妈妈也很冷静，非常，但是她毕竟是一个活佛嘛。哎，看到那个尸体的时候，还是当场就哭了一次，但是很快就恢复，大概在半分钟吧，一下子他就醒了，马上就恢复了，那也是只是上了一个半分钟，不出一分钟就完全恢复了。所以我妈也是在这关注的。第二个事情是2012年，我妈过世非常亲的，她是我生命中最好的朋友，就是我们一起去跑步啊，一起打坐啊，一起做什么啊，爬山啊。妈妈就是很亲的，一起做什么就一起做。那她死了，我也不能做什么， 就是看什么，在那里边去看。啊，那个他还可以讲有准备，预计知道他要吃了，这样子。所以指的说到现在为止，基本上没有什么。第三个人呢，在我印象很深刻的就是那个圣老大长老，2016年九月，他也是，他是我的第一次师嘛，我们而且是我出家的时候给我念那个节目的，所以很亲的，我出家他拜堂的，所以我特别还请他来给我念。而且他那一次很特别，他还背起来，就全部人他看着来念了，他是背起来念的，这样子也念完了，啊，很厉害。所以那个时候我就，但是他当我去看他的时候，在那个急救那个加护病房的时候，就看着，但是没有太靠近了，大概在最下后面在那看着，哎呀，插着那个管子，心里当然是不忍心自己的老师受这么大的苦难。但是就是也没有什么，后来听到他的过世了，我在我记忆里也没有潜入任何的。然后过后九月，我的三老爸爸过世，十六爸爸过世，爸爸也我也没有什么，也看着他就在急救室，就在急救室等6个小时，就在那边看着他过去。所以我这样讲的话，不是要跟你们讲学院或是怎么的，目的是说，我觉得他不需要很大的难度，如果你的心把那个极限放掉了，就是可以做到。所以为什么当我们在讲吉祥菩萨的那个这种超凡的一种翻译，我觉得是完全不奇怪的。他如果是长期这样子训练他自己的此禅观禅，而且他这种训练就是活在当下的训练，而且非常务实的训练，而且任何时刻都要拿出最亮的金牌法印，这个东西是完全可以做到，是可以做到，是可能的，而且是完全合理的，而且是一点一点说违背论理没有的。好，为什么讲这个你知道吗？因为我知道你们都读过很多东西，我的那东西书上有讲的，用不着我来说了。但是这种菩萨的那个方法善巧的这种培训，所以让他能够没有极限的把那个波罗蜜活出来，这种是有根据的，是有法的，是我们不可以自己低下的那种成就去揣测啊，为什么你这样，为什么呢？他有他的智慧在他那个处境里面，所以这是要一点。所以如果你要衡量，我一的衡量就是阿毗达摩的衡量，他那个时候有没有不善心，是不是不善心？只要是善心，你就不可以批判一个菩萨的善心。只要他的行为是第一善心的，在阿毗达摩里面，也许在逻辑上跟你有所抵触，但是你就不好批判，因为你一开始批判完了，你就开发不出这种智慧，你就圆满不了这种层次的光明。这就是为什么我常常非常小心我的意思，跟他们说，你们不要随便批判，不要随便批判。你批判菩萨，批判圣者，批判真心的人，批判你的修行，你的生命阻塞很大，阻碍很大。所以那些人如果是批判四圣谛，这个是小乘法，我想完了。你看我们的转法轮经，四圣谛里面是佛陀因为了知三个层面，四圣谛的三个层面啊，在那个十二个层面，然后呢，三四十二嘛，十二个层面的四圣谛。然后他才宣称自己，当他的这个如实之见非常清净的时候，他才宣称自己是佛。所以这个是成佛之道，你把它讲成小乘，然后小一讲小乘，你的心就有种欺瞒的心。你这样子想，最重要的东西你把它这样子甩一甩就没有了。你怎么去成佛？你怎么去成佛？成不了。而且要记住，四圣谛是整套方法的两套因果，问题的因果跟目标的因果，这是一个很有力量的方法论，可以用在编一切世界的一切的问题。你探索任何世界的问题，不管是科学研究、政治、经济什么，你可以用这套方法去探索那个问题。这个方法在里头活用非常的深，非常的奥妙啊！但是如果你把它甩掉了，最世界在这些最强大的工具和原理，你把它甩掉了，那你怎么生活？ 所以我要讲的是这个。所以当我们的智慧没有达到程度，我们就放弃。但是我们有一个方法绝对安全的来保护自己。到底什么才叫做对，什么叫不对呢？那现在你们有一个很强的工具叫阿毗达罗。其实拜龙色马焉知非福，在我们自己里面也听过了，对吧？你讲到底他事情那个马是好还是不好，等下带了更多的马回来了，但是那个好不好，那有一条铁马马上还是打断了，甩断了，那甩断了好不好，但是甩断了就回去打仗，人家健康的就不死八万人，他这个没事，什么叫好什么叫不好，你讲不准。但是阿毗达摩就很清楚，你如果起幻心你就罢了，你起善心那就好。所以每一个层次你守着你的善心，不要去管人家，守自己的善心，一直在修，一直在修自己的善心，然后呢训练到自己任何时刻任何挑战任何处境任何的生命的经历，不管多荒唐多痛苦多残酷，让自己不生气不好的心。你这样的训练基本上就所以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点。但我们懂那个三十个波罗蜜，其实你要抓它的真正的要点就是，它的要点就是打破极限，累积一切的善法。没有一种善法是有极限的，这样子比较容易明白。啊，为什么要这样子累积？为什么没有累积波罗蜜？所以我们不是背一个学一个背一个，那也是一种方法。但是那个是孔明，你要明白它整套原理，你明白它的原理过后呢，那个你更知道为什么我们的菩萨他不会给自己任何的借口去造人，他不给自己借口，他宁可舍生命他都会守住他的方法。国家没有了你就怎么样了，没有国家就没有国家，妻子没有了，孩子没有了，自己生命没有了，手脚眼睛全部没有了，他都要守着台上。而且越是艰难的挑战，越是艰难的考验，他越要能够越要能够把那个方法带出来，因为那个方法也就是最强的方法。所以为什么我们的吉祥菩萨的内愿这么强大啊，未来他的光明这种功德可以维持他一辈子的那个光明，一直上照耀着整个世界，无量的这种光明照耀着整个世界。因为那个功德是非常超凡功德，非常几乎不能想象。而且我们读了这么多尊菩萨，也只有他是那么特殊的一尊菩萨。他还有一次做了一个很神奇的事，也可能我可能觉得我们也不容易去做。他是。燃生共好，你知道吧？你们人家说燃死，他说燃生，整个身体放火烧自己还供养，那你怎么去想象？那你从另一方面来讲，你可以说你烧身体有什么好处？你就是自杀嘛，对吧？啊，我们不是鼓励人家这么做啊，你可以，不是每个菩萨也这么做的，但是至少我们不要去诽谤这个菩萨的这种作为。他燃生供塔就是不要有极限啊，他就是我为了礼敬这个塔，我就是生命舍掉了也没关系，我就是为了法都可以，塔都可以，那见到佛的时候能不可以吗？众生不可以吗？可以啊。所以他那个但是很奇怪，就是他这样子烧过后，他的供德也不很奇怪，他绕着整个晚上还没死掉，怎么烧死？这是一点我们不能理解的啦，但是它就是有很强的力量。所以这个东西你可以看它的原理，我们跟菩萨本身心中，我们不要背，我们看它的原理。还有一些我们释迦牟尼佛是怎么能起功的，他跟毗湿佛啊，你等我消我洗脑三天，我要供养你，毗湿佛就赶他了。那为了哪方回来过后呢，魔是不要给他过去供养毗湿佛，就弄成一个那个火炭的，像一个大头，全部都是火，然后你的火炭那火是冒上来，你过不去啊，火烧着你过不去啊。我们的菩萨 他要完成他的故事，他不会因为火而给跟地球说，哎，你是火，火在这么大，我怎么供养你？算了吧。他为什么说呢？他说我已经答应了要供，所以到了这时，当时没有可能我不前进，他就踩在上面。当然那个功德，那魔的力量是不够平时或者不够菩萨的功德，那个已经冒出莲花，那个莲花是可以站起来的，不是那种上一踩它就过去，那个火动不了它。当然当时他踩过去的时候，他是没有准备说火动不了他的，他踩过去是我不管了，生死不管，总之我要向前走，就是向前走。你放火烧，是看着那个魔在那边，看我看你怎么过，魔在天空，我才不管你，我要过去过。这种也是一般的世人不能理解，菩萨理解不容易的方式。还有一次，就是他胃腑以肾胃腑，我去尼泊尔还有去过这个地方，他们说那个菩萨以肾建成胃腑的那个地方，现在有上传庙在那边，那个地方叫南无不达，那我们去了，也没有什么来着，可能有山有什么这样，但看不出什么东西，但是传说那个就是菩萨以肾胃腑的那个地方。他就是在那边山上看到有个老虎在吃自己的孩子，然后你饿了还饿，他就跳下去一声微说。所以这些东西呢，所以一般的人呢是不能理解。那如果还不能理解呢，我的劝导就是快点去修自禅跟观禅，一眼多看多一点，你一眼看得透彻一点呢，你再看你菩萨的行为，你就不会不理解，很多东西就可以。只有这样东西，我们如果说要不要，如果说真的有菩萨是以贪嗔痴，那如果他掉进贪嗔痴，我们不会说这是禅定波罗蜜。就像阿毗达摩讲，不善行就是不善行。那如果他是善行，他的善行的方式也许不如你所愿，不如你所想象，你还是不要讲，抱怨，他可能有他的想法。好，今天我问你们一个问题。当我跟你们讲这个故事说，如果我没有跟你解释，你会不会觉得难以理解，对吧？会觉得有些时候会不会有离谱的想法，可能离谱，对吧？但是跟你解释了过后，你有没有看到它的合理性，对吧？啊，所以为什么我们有些时候我们不可以太相信我们的时候，当我们从另一个角度跨越人在看的时候，你以为很错很错的事情，到另一个角度来看，它就可能也没有那么错，甚至很对很对都可能。所以，那菩萨的智慧是远远超一般的普通人，所以普通的人最好不要随便去按照菩萨的智慧，以免自己造下了上当的人。要做的就是去观察嘛。如果不理解，一个方法去多了解因缘。只要我们多实修，多了解因缘的走向，因缘的变化，那我们就会看到生命里面有很多种罪，不是一种罪。但是你也有一个，那么但是那就没有准则，有还是有准则。你在你现在的智慧层次里守住你现在的阿弥陀佛，对不对？允许你的智慧有提升的空间。如果你告诉自己只能这样，不能够这样子，那你的智慧就等于用这个神经，那怎么成佛？你要允许你的智慧有提升的空间，但是你可以有一个准则：如果我的阿弥陀佛错了，其实我当下的心，心色心所错了，那我就不要了。我确保我守护着我当下心色心所，确保才是对的。好，那么我们再讲那个布施。布施这个是最基础的善，也是跟众生结善缘。布施是一个最容易升起的善，因为你看到人家可怜啊、苦啊，你就给，需要，这就是最基础的善。但是在那个给的根基上，你一直给是没的。但是它的层次有很多很多的层次，怎么去圆满它？对于我们的菩萨呢，它是没有什么的放不下。身体也没有放不下，所以对他身体是甚至如愿以偿，又一次，对吧？没有什么，又一次又一次苦。对于菩萨来说，他每一次如果累积了什么不容易，你看他发的愿， 他们发的冤屈。如果念成法语文，我愿意读那个法语啊，但是他感觉他英文发言是 omniscient， 对，就是想把 omniscient 翻译过来，然后法语中文翻译呢，一去不复。所以他每一次发愿的是愿这功德让我成为我成就一切之智的因缘，帮助我成就一切之智。所以可以讲上百年大家让道转这个功德，一家没过年怎么怎么怎么结果可以这么念。所以就是愿这个功德成为我帮助我成就之智，他没有发其他的愿，他是不会要别的东西，他就是一次一次的就是往这个一切知识那边走，一切知识那边发育，一切知识那边奋斗，一定是这样子的，他就是往那边发育。所以当他做布施的时候，他也往那边，所以对他来说呢，这个一切知识呢就是成佛了，那其实就是最有价值的，没有什么东西比这个更重要的。所以其他的东西为了这个目标，他什么都放得下，什么都舍得下，什么苦都承受得了，就是这样子，就是这样子。所以如果说相比一些的不容易，这个布施还是很比较容易，还是就是给吧，给了就好了嘛。好，然后呢，接下来就是他守戒。啊，当然为了守戒，他也是有时候可以做种种的折磨。有一次，他的龙在上嘎巴拉，那龙还要来。因为在龙界里面呢，很多娱乐嘛，那娱乐嘛，他就不要了，他就要来到人间来守戒。而在人间守戒的时候呢，他守那是八戒，八戒。当然呢，就当然不能杀生啊，不能什么也不能啊。但是呢，那些小孩啊，什么啊，来折腾他啦，拿那个刀叉什么插他啦。他受尽种种的苦，流尽种种的血，但是呢，他就是不还手的，没办法，他也不离开了，因为他下定决心在这里要守戒，他发了去发了愿，他是不改的，所以受尽种种的痛苦，种种的痛苦，他就是不会破他的戒，这是很神奇的，所以他那个何为了累积那个不容易，你这个叫守戒，所以这是有难度更高的。所以佛陀会带给众生很大的那种安全感，其实很大的依据是跟他的守戒和慈悲那些有关系，因为他一生生世世都不去伤害众生，真的不会伤害众生，这是很重要的一点。守戒，然后处理啊，处理是我特别要讲的，那守戒大很多人都知道，处理特别要讲，很多人不知道这个处理不容易的奥妙，为什么它那么重要。那卡玛巴拉尼，那卡玛巴拉尼，你知道为什么这么重要吗？因为我告诉你，在苦海轮转里面啊，有很多时候我们菩萨还要面对解不开的结。你觉得就是这种乱局，他可能不能处理，你管不了，处理不了。那有那卡玛巴拉蜜的人，他这个波罗蜜是非常特殊的波罗蜜处理，处理就是像我们这样出家了，但是真正处理不是身体可以的，你心也要能够很放下。真正有处理波罗蜜的时候呢，但是任何解不开的结的时候呢，乱局啊总是没完没了啦，这边人需要你，那个需要你，他就是走了，然后就走，一站就没了。就是一种像斩结这样的一种斩结啊，你是什么样的结死结套餐是套不住的，在这种处理里面呢，在易经里面呢就是类似那个屯卦，类似有个叫屯卦是逃走，其实它真正的处理活得更高境界的时候呢，不只是像屯卦，还像那个虚卦，就是没有了，就跟我说走了，什么都没有了，跑到了干干净净，他不是那种以退为进的，不是，他就是丢了干干净净没有了。所以呢，你看到我们的菩萨，有些时候他遇到什么途径，他没有办法的时候，他其实呢，解不开的结，他其实 处理，而且什么都没事。你试试看，如果你很强的包容力，这个处理包容力的人哦，你走进一个很会勾心斗角的处境啊，这个是好人啊，勾心斗角，用种种手法套你，你处理的人这里是厚度的。人家不管用什么兵法、什么手段、什么招数，你处理包容力的人，他的招数是用不上的。万一轻飘飘的给你一脚踩死，就是不会在一个现在一个格局里面跟人家在一个格局里面斗个赢输，是斗的。整个格局给你，我就跳出去，这种力量非常的强大。要不然的话呢，那你要神佛，那我只要找一样东西，只要你有一个东西你放不了，就用那个来套你，魔咒也会套你的。我要套你，就要找到你的一个软的，或者是你的敏感地带，或者是你的我们罩门，心中罩的罩门啊，那抓住你，你就死了。当然呢，出离波罗蜜多是没有罩门可抓。所以你一般很复杂很勾心斗角的处境，直接处理的人是谁也逃不出他，什么手段也逃不出他，你也逃不出他，激将法也激不了他。来处理你怎么激将法，我最近几天又有学生叫我用激将法，要逼我对他去反应，我的真巧啊，很奇怪的，我对师傅用激将法，他们真的以为师傅两下子没有用，我不管，反正我们有这种真的有处理波罗蜜的人，你说什么？那我的反应，我的反应就是，哎呀，这无名的人，我们有什么能帮？我们做些什么？你是这样想的。我如果我能，我就考虑一下，我们做什么够让他行。但是我想来想去，这样也不对，那样也不对，那样也不对，那就算了，就是这么简单。没有说我一定要一个某一种结局。如果我们要一种结局，那个人就知道你一定要有个美好的收场啊，他就偏偏你要走的时候你要走，我就不给你好的收场，因为我知道你一定要有一个完美的结局才要走，那我就不给你完美的结局，你就一直走不掉。但是这有处理波罗蜜的人，他是没有在乎你完美不完美的结局，时间到了我就走，结局对不对我不管，时间到了我就走。这个很厉害，你试试看，我告诉你，你真的这样处理波罗蜜，整个世界就泡着你。泡着你他是很强的。还有他一个很特殊的一点，当你有了处理波罗蜜过后，那你有很强的那种力量的时候，你给予自己一个最强大翻转的一个平台的机会，你要转成了很大的一个机会。你知道为什么吗？你看你们要修长要守戒，你看你有个家庭啊，有什么啊，师傅啊，你们来多少次？你看我们一直开始出家处理过后，我们是从早上到晚上到睡着，我们都可以走在这个一直在累积波罗蜜，整天啊都在累积波罗蜜，身体要不要而已，但是那个机会是有的，你完全可以给自己一个这样的机会。但是你在家生活，你要做这个做这个，你没办法这么，也许可以累积一些不容易，但没有办法累积的那么强。第二，处理你一能够处理，我们亲近很多的智者，像我亲近圣法长老啦，我在身边啦，法王禅师就在身边的时候啦，跟着他，那我们可以学到多少东西，受多少的感染，看到多少善法的活生生的过程。那你们愿意只是听我说，对吧？你说啊，就当是讲。大家都发共享吸一下你这里，然后这几百几千个人在上面要建销，就是跟你点个头，可能他已经看到你也没，你就走了，共享了就走。但是像我们啊，我们一有出离，我们的弟子，我们去跟着场边，我们累积那种功德，跟智者亲近的那种机会，真的是你们不能想象的。我觉得出家一个最大很大的幸福，就是一直都能够亲近智慧的人，当然也会有很多没有智慧的人找上我们，这是逃不掉的嘛，是不是？因为他们这个是最慈悲的世界的，他在别的地方可能就给人家赶出去，人少了，然后来到这里啊。但是啊，我们就是我觉得很棒，就是一直都能够有智慧的人，虽然有些有智慧他可能不圆满，但是比起外面的人真的很棒，还是很棒。所以我们接下来。 所以我自己当我们选择这个生命的时候呢，我真的是感觉到这个处理光阴的非常它的那种超凡的殊胜。所以如果你是不道，你是行不道道的人，菩萨的一个心是这种才对吧，阿维心，那众生是天天的很苦对吧，那你忍心让他们苦很久不忍心对不对，所以菩萨不愿意安自己的身体，那他一定会找出最有效率的方式去累积他的光阴，那处理完全提供了这样的一个条件，完全提供了这样的条件，所以他的出生是这样。所以如果有人跟我说，哎呀，我邀请你到上，我遇到起老婆，然后又什么的，又这个那个那个那个，然后我在想，哎呀，这个你放不下。那个也放不下，为了众生哦，你说你是为了众生，那菩萨为了众生舍生命都可以啊，你进来你这个也不能，那个也不能啊，整个两个世界的美好你都要追求，那你基本上你要问你自己，你那个大悲心到哪里，你那个无我的意识到哪里是多少，然后这点功夫先拿不出来，那路还很难很难，路还很难，所以处理菩萨处理是没有难的，体贴人的处理。有些时候那个妻子跟菩萨哭啊倒在地上啊，你看起来好像菩萨很冷静，他的皇后啊跟着他就在地上啊跪着，然后他就想他就想不出来，我叫你们不要跟我，你们就不要跟我，不能让我们需要你们啊，菩萨就想现在谁是王，我是王还是你们是王，你是王啊，我是王你们听不听王讲的话，听啊，拿了那个竹竿在地上画一条线，国王下令你们不可以划过这条线，哎，他就走了。啊，那个时候呢，有一次啊，那个他的妻子，因为他是耶稣陀罗尼嘛，就哭，就打在地上打滚，就压在那个线上了。啊，滚都几滚，那个线就看不到了，看不到线了，没有线了，没有线了，大家又在冲着，又继续的去找他了，去追他，就是要他回来，大家需要他。宏大的功德特别奇怪，就是他那种慈悲啊、波罗蜜啊、什么啊，就是让人家都离不开他，很奇怪。但是他要走了吧，他不可以让这个成为他的极限。即使领导了，领导也不能成为我的极限。领导了，哇，领导快点跑，快点！那你们不理解的，你们讲，哎呀，太无情了，菩萨无情。不是，他其实他。就是需要这样子被考验，他的处理波罗蜜就是需要被考验，他就是必须这样的被考到他没有极限了，他这个处理波罗蜜才圆满。你要明白他的原理，你不明白的原理，你就会讲他无情。你明白的原理，他就是不可以有极限，他就是不可以被难倒，不可以被难倒。当我有对这个有点小小的领悟的时候，以前啊，因为我知道嘛，因为一路上啊，我们的生命里面常常有人用这个套我们啊，套我绑着我们啊，情感束缚啊，什么东西都有的。啊，当我决定一定要走出家的路的时候，我就向菩萨学习一点。菩萨学习，他是训练自己，就是越难的处境，你越难的考验我，我更加会完成。所以当时刚好就给自己下一个这样的决心啊，就是啊，而且是有些时候人家会用那种苦肉计来让你，哎呀，你我们慈悲为怀就是放不下嘛，对吧？慈悲为怀就是放不下嘛，那苦肉计你要苦了，你就放在你就不是人了嘛。所以很多人也是用我的，尝试用我的慈悲来套我，如果你是慈悲的，你怎么这样子呢？好像就是我要活出你想象的慈悲。那如果你要行菩萨道，你不能超然于人家的那种名望啊、形象啊，人家去受到的形象，把框设的那个形象，那你的这个极限跨不出来，你也要打破这个极限。人家给你制造慈悲的形象，告诉你慈悲的行为就是这样这样子，但是你要这样子，你就是慈悲，你就是菩萨，你不是这样子，你就不是菩萨。那如果你是要活出一个智慧比你低的人对慈悲的解读和诠释。那你基本上你不知道你救不了。当时呢，我以前就，因为我从很久就被一直这个用 这个方法，把手段给我那个，那我就告诉自己，当我决定要走出去的时候呢，见血、见泪、见死不重要。啊，我教育下去，其实不是我们要狠心，你知道吧？因为你心里面有一个软的，有一个弱点的时候，魔就因为用你哪一个过不了关，他就用那个套你。那如果你要做一个没有极限的波罗蜜啊，基本上呢，你就是你不能有任何的极限套在你。啊，这种训练你要怎么？你要愿意做这种训练，接受这样的训练。如果你觉得你要大家都鼓掌，然后说你好，然后认同你前面歌颂你的这样的一个鼓掌的，那我告诉你，你可能很难完成多少。这个东西，这个对你来说可能是太简单，没有办法的。佛大道呢，它是只能活出自己的方法范小事，而不是活出众生的那种那个想法那个想法。我知道啊，现在常常都有人尝试在套我们，那套的时间他就放弃了。套不了，因为不可能我们给你套，我们是遵循更高的智慧，我们的导师啊、佛祖啊，如果告诉了我们这是更有智慧的，那我们就遵循；如果是没有智慧的，那只有我改你，没有可能你改我。菩萨不只是不要顺从无明，而且还要有能力领导无明，只是一定要有这种气概。你没有这种胆识，没有这种气概，你就跟着无明走，那就成什么菩萨？菩萨一定是领导者，他永远是在领导的，因为他的智慧高，他就不可能接受比他低的人领导，只有佛出现才接受佛的领导，或者是大智慧的人出现，辟支佛出现把他接受，但是他会很有自信的以他的方法方向这些佛，这种勇气的胆识和力量一定要有，没有这个菩萨道你就做不了，难吗？会不会很难？不难了哦。其实也没有难，你想它难它就很难，你想它不难，其实你只要不要有一个自我，其实很它是所以这种力量来自那个无我，你知道吗？你只要一直活在那个无我，其实就没有面子的问题，也没有形象问题，也没有你对我崇拜不崇拜的问题，你哇不在乎，其实也没有难，比较难的是搁在身体上的流血，我告诉你那个是比较难的，新的东西只要我们转一转没有，你讲我不好就不好啊，你说我不是菩萨，你说就不是菩萨了，我为什么要紧吧？啊，跟自己心里聊聊而已，啊，你要有这种力量，菩萨呢没有这种力量走不了，因为魔有千万种方法套你，你这管够不了，那管够不了，那你怎么走？你不用走了吧？你听听依着愚人的智慧走，那你怎么可能是智者呢？最可怜的事情就是看到的人为了要得到看不到的人的认同而要跟着看不到的人走，就像我们以前教科书里面的故事，有一个人他是有一个村里，有一些那里有个井，不有一些为什么有些人丢一个什么东西在那个井里面，从此那个井里的水就变成有一些有染，任何人只要喝了那个井水他走路就歪歪的，就不能走正，不能像我们这样正正走路，他就像丢东腰东歪西倒的这样子走路。啊，但是那个水很好喝，他就这个一歪歪的就准备取笑了吧，那一歪歪，哎呀，他就套着那个水很好，那怎么样？是不是？第二个又喝了 A 人哦，他是走路也歪歪，两个越来越多，越来越多了，突然间大家都歪了，只剩下一个他还没喝的。他讲你这个你极不正常，你走路直直的你不正常，我们每一个人他全部走路都只有你走路直直的你不正常，然后呢他其实很清醒很清楚的知道他自己是正常的，他们全都不正常啊，但是呢他承受不了那个压力的，哎呀太痛苦了，哎呀我觉得不正常，大家都讲我不正常，结果哎算了吧，我去喝了吧，那就拿一条水喝了，他也变成不正常，他心里比较好过的。那你是哪一种？啊，如果你是承受不了大家前面走路歪歪，然后你走路直直，你承受不了那个大家的那种的压力 ，peer pressure， 那你要跟大家一走路歪歪，为了得到认同，那你绝对行不了菩萨道。真正如果是行菩萨道的人，是改变他们，他们歪，我想办法怎么医好他们，这才是本领。而不是我 为了得到他们的认同，我不跟他们一起歪歪，怎么办呢？他不是这样子的。所以这其实是要点，这其实是要点，你要掌握好。你这些累积其他的光晕，当然很多光晕值得我们这样，那基本上都有的。所以基本上我在重复里面太大的意义，我还讲说它的重点，它的重点就是，其实你那个无我的心、超然心、真正智慧的心，而且绝对中心于你的是智慧的真理，除非有更高的智慧出现，啊，看到更高的，不然呢，你宁可违背全大家，也不会去违背真理的，因为全部人往全人那边跳，还是一样的。你没有一个科学家会选择听从千万人、亿万人的那个想法去造火箭，海底是一直他是懂的自然界的法则和那个地心引力去造火箭，造得成的火箭，我不知道那个火箭是投票的，对吧？我们也不知道，对吧？他们投票的是你符合自然界的规律，你做到了啊，他就造出来了；你不做到，就造不出来，对吧？就是没有一个科学家会告诉你说。哎，我们投票，我们挺有教育意义。当年我在看到一个在报纸里面讲，他讲 majority of mostly wrong， mostly wrong， 真的，大多数人多数时都是错的，多数都是错的，对的常常对的人有多少？很少的，很少的，常常错的是大多数人常常错的。所以如果我们的制度是要我们的心态，我们的制度是要跟随大多数人，基本上也不可能登峰造极。大多数人去买的那个股票，对吧？对吧？你们都知道，让他投资人就知道，如果全部人都讲那个股票大家都去买的话，你怎么好看的？也许看大家要去买了，但当大家买还已经炒高了，但是你去买可能没什么，你要赚钱，你是在人家都看不到这个股票会上涨的时候，你看到了才会上，人家看不到你就捞底了，就买，然后等到大家看到的时候才能卖了啊，那谁上人家，当大家都看到的时候，其实是没什么好看的，他已经到了顶峰了，没什么好看的，所以其实呢，智慧是属于少数人，你这个境界没有，菩萨到底做不了，菩萨到底做不了，这是问题。好，那我们再想一下，就是这个回到处理波罗蜜，接下来就是波尔的智慧。智慧是众多波罗蜜里面的一个最大的转乘 ，multiplier， 转乘点最大的，因为智慧告诉了我们方法，给了我们方法。你有智慧，你就懂得我要什么，至少你第一寻找目标也找得比较准。然后找到了目标，找出这个目标所需要累积的因，你找得比较准，啊，你比较容易达到你的目标。你要克服一个问题，你会看到问题看得很精准，那个问题在哪里？然后呢，你会看到那个问题的症结在哪里，它的因在哪里，然后你知道怎么解掉那个因。这就是智慧，四圣谛就是智慧，看到四圣谛，礼物四圣谛，活用四圣谛，这些都是智慧。所以，那。我们都知道，还有累积所谓的波罗蜜方法上讲的，它也在归纳这个智慧里面。所以种种的智慧都要去看，特别是了生脱死的智慧，看上因果的智慧，这些是非缘起的智慧，这非常非常的重要。因为你要做一个好的布施，有智慧的布施，品质不同。好，我先教你们一个智慧的布施，这个选。好，这个是没有耳朵的啊。如果是一个杯子有耳朵的杯子，单单这个供师傅的时候呢，它就不同了，对吧？你是拿着那个杯耳向老师供，还是你自己拿杯耳向着供？
杯耳
是，嗯，为什么？好取之一点。那很多时候呢，有时候看到他们是拿起那个。你想，诶，我怎么劲这么烧？哎，师傅，我也没有办法转过来，很烧。那你很烧，你要我怎么劲？你这主要不能，那你要我哪对这而已啊？那不对，对吧？所以你看啊， 我只是从你供水，我就知道你如果你是做一个产品装，做一个产品生产产品的，我就可以知道你的形态。如果你是做你爱做的产品，跟你做被需求的产品，你的成就，你做生意的成就都会大不相同，大不相同。所以这个很重要。当然这一点就是这是一个智慧。所以如果你是你刚才那个功德完全不懂的话，我杯耳相比，而我拿杯耳，我给你单单一样的布施，功德就差远了。一个是未来，如果你成熟的时候，你是有福报，但是能得胜的。好，另外一个是你有福报又有智慧啊，这是一点。所以你看看差别大不大？一个就一个智慧用在布施，单单供水而已，你的情绪就完全不同。守戒，有些人守戒，他一条一条来的。守戒呢，就是一条一条这样的理解。他以为他背下来所有的戒，他以为他懂得坚持，但是开始批评别人。但是佛说讲戒是怎么讲的？我们交戒的时候，第一件事情我要交戒。如果我要交戒，第一件事情我要交什么？根据佛的，我们讲戒律的十个目的。佛陀历尽有十个目的。佛陀为什么要告诉我们十个目的？当然有原因啊，帮助我们守戒啊，为了生产的利益，为了生产的利益，为了克制那个。为了克制心怀不轨的人、恶行的人，第二，为了这个戒律啊，第二，为了比丘的注视，克制那个不好的出家众，为了保护有好的那个出家众，为了今世的利益，今世不要有克服今世的烦恼，也为了克服来世的烦恼。是未来也考量在里面，未来是，然后为了让没有信心的信众升起信心，让有信心的信众信心增长，然后为了佛法本身，为了保护法啊，为了保护戒律自己，戒律保护戒律，十个目的。所以我们明白了戒律的十个目的，我们才能够，它里面涵盖的就是生活、地球、个人，还有那个。实践克服烦恼，现在和未来，还有为了我们的信众，还有为了法律，这五个大范围，十个目标。你不懂这个戒律的目的，你去学戒律也是一个问题。第二，四大准则衡量戒律，因为很多时候佛陀讲戒的情形跟我们现在情形不同，现在没有，现在有车子，以前没车子，对吧？现在有很多有飞机，以前没飞机，那到底佛陀，我们能坐飞机吗？我能坐车子吗？啊，我能驾车吗？那你要判断了，驾车跟坐车又不同，啊，这个要跟戒律上的判断。那佛陀给我们四个标准，基本上四个标准，简单讲是一个是那两大的，一个是佛陀。反对的总是佛陀允许的好，可以那个佛陀有允许过，或者佛陀没有允许过，或者佛陀没有反对过，但这两组里面又在分成，就是一种就是你简单讲是一样的，你记得就可以了。佛陀我要跟他分四个的话，讲的比较长。佛陀一种是佛陀不允许的，一种是那你如果你说这个东西是跟佛陀允许的相符合，跟佛陀不允许的相违背，那就是 OK 的。如果跟佛陀允许的相违背，跟佛陀不允许的符合，那就不 OK。其实简单讲就是对比佛陀的所许可的、不许可的，对比能够去理解我们现在心有的一种处境。你要懂这个，你不懂这个呢，他们就会产生一种处境，就是即使佛陀有讲。 那佛陀他怎么可以去救灾？我和尚怎么可以去救灾？他已经救灾，佛陀怎么可以帮灾家人？没有没有，我们怎么可以去？和尚怎么可以帮灾家人？佛陀也没帮灾家人，还有就教人家在恨他的基础，是他们不明白戒律了。佛陀也为了戒律，也不允许我们这个进行拉男女关系的，人家男女关系就拉合啊。但是呢，我佛陀有当那个紧箍咒长者的那个媳妇儿媳妇，很坏很坏，然后佛陀知道，这是我们的，因为这是大护法的问题，你一定要解决大护法的问题，这很重要，你要帮他们嘛，不然的话人家看不到学佛的力量，啊，他就跟他讲，你气什么气，哪一种？啊，在亲子过程，他想我要做好好的妻子，像妈妈啦，像妹妹啦，像不容易有这样的妻子，不是像敌人这样的妻子，啊，他就同时就改变了。那你说，还有一次是克里马尼嘎，那他跟他的那个王后跟国王起了纷争，然后王后被贬，那王后就想，不知道你知不知道我被贬啊？我都知不知道？那佛陀当然就知道了，你有这样的想法，我们就来了。然后呢，就跟他讲，这个人过去是，然后不要只是想到人家的错，要想到以前人家的好，什么样子。佛陀是拉合吗？佛陀不是拉合，他没有做拉合的事，他是做宽恕，他教导宽恕，教导一种正面的想法。然后呢，你们自己不需要搞得这么黑，是这样子。所以这个东西它是有分界点的，所以很明显佛陀的生平让我们看到了怎么去解读这个戒律。我们没有小孩，你们要好好啊，你们要重新怎么样啊，你们你要娶她，你娶她就好，你嫁她她就会好。我们的和尚的话就这样子讲的话呢，我们就犯大戒了，不可以的，这做没不可以。但是如果我们说那时候要宽恕，讲的是放，是没问题的。像我们说人家在说家庭和谐啊，什么和谐，这个家庭怎样才能和谐，丈夫对妻子的责任是什么，妻子对丈夫的责任是什么，这是没有问题的。所以有些时候我们要明白这一点，然后我们才能够解释清楚。就当我们讲去救灾啊什么，人家讲，哎，这个和尚怎么佛陀能几十几个救灾？佛陀念那个宝经就是救灾。我们现在念的宝经，其实就是救灾。百香邑那个地方，你们去朝圣去的那个圣地，那个地方就是有很多那个灾啊、瘟疫啊什么啊，还有那些众生啊、鬼妖魔鬼怪的灾，很恐怖。然后他们请到佛陀去，佛陀去。那佛陀不是说我来救灾，我是教三宝，这是宝的力量，然后在那念的力量积极一下，让龙那个无缘无法大家来保护，然后那个灾难就没有了。所以佛陀有做啊，怎么能够说佛陀没做？只是佛陀，所以我们去救灾的时候，我们也是守这个原则，我们没有亲手把这个东西给灾家人，我们可以给着我们的近人。你做福，你做布施者都不会给你。你要做服务才可以，他有他的原因，自己都有领导学的智慧在这东西。做服务的人他需要给，可以给，可以给的。好，那么呢？但是我们是没有给东西给大家的，物质。佛书可以，佛法，佛是佛法，我可以给你佛像，啊，我可以给你菩提叶，我可以给你意念佛陀的东西，可以。但是如果我给你一杯茶，那就不行了。但是如果你是近人，你很饿很饿，没有食物，这里刚好有我当然能去吃吧，这个就可以。如果你不是近人，我们放开说，我不要让你，我舍掉，我不是给你，我是舍掉，你拿嘛，来不同，我们没有这样的给。所以我们去救灾的时候，我们也是守着在这个戒律的范围里面，我们去做的，什么是可以我们去做的，这是一点。所以这些东西，你怎么解读法，你怎么解读戒律，这也是很重要。像我们啊，我们能不能放生，能不能放生，南传能不能放生，这也是一个很重要的。如果你去解释啊，这是不可以，这佛陀几时就放生啊，那就麻烦了。几时呢？放生的放的时候全都死掉，对吧？几时医生救的哪一个人没死过，对吧？全部被救活的全都是死掉，其实在里头有很深。那我们要去衡量这些东西的时候，我们其实是以佛陀的教法里面全面的，从全面的格局上去理解。啊，当然有时候我们讲不了。所以最标准的方法呢，就是当马老三在买到周帅先的时候呢，他有录影，马老三的那个方式，然后呢，那个那 跑到长老也在放生，这个好像有些时候比我们的解释还有管用，还是大家去接受放生是可以的，其实也是这种想法。所以你要解释，既然你要解释的话的时候，你真的要想好第二个有什么建议，第三个才真正让你震撼，怎样的人精通戒律，怎么样的人精通戒律，这个在我们领导学里很重要。为什么戒律是我们领导学里很重要的一句话？因为戒律的原理和智慧其实就是一套领导学，它用的都是领导学的原理。好，所以为什么我们讲领导学讲清戒律学，而且讲清它的目的，它的那个四大准则，还有什么样的人精通戒律。第一个条件，他知道什么犯戒，第二他知道什么不犯戒，第三他知道什么是小戒犯小戒，第四他知道什么是犯大戒，还是哪一个戒呢，犯大戒现在犯小戒，第五他自己是有戒德的，他有守啊，有遵守啊，有什么样的戒德。 OK， 这个前四个大家容易明白，这个是读书就可以做到读书，但是其实也没那么容易做，你要掌握到很细微，刚刚靠读也不是太足够，你还要深入的去理解。好，那第五大家也可以接受，有一个掌握戒律的人就是有守戒的嘛。第六，主入定自在，就是四禅八定自在。当我拿出这个给他们看的时候，这是有根据的，根据在哪里？他们就找到给我，我的秘书找给我，哎，我的这个必须会找给我。我做了一些搜查，在一改良里面，在我们的那个一改良里面，然后呢，第六个就是入定出定，而且非常这是定学啊。我们讲的是金融戒律，但是佛陀讲金融戒律的人是金融定学。第七个，还真的厉害。真正精通的戒律的人是有肉精通，不管是犯道要打罗汉。为什么定跟慧跟戒扯在一起，这个关系，这个就是智慧。为什么我们现在我们在讲智慧般若波罗蜜，为什么这个般若波罗蜜跟我们守戒布施守戒处理都有非常大的关系？你没有这个智慧，你做这每一个都会卡住的，都会有极限的。所以这个般若波罗蜜非常重要，非常重要。智慧波罗蜜非常重要。单单这个你就可以看到，定跟慧什么关系？我说是这么说的。那我是可以理解，因为我们在兜率天啊，兜率天那边呢，我们就在我们门口有一个榴莲店。有一个人送了一整个五亩地的，都是榴莲。我们去的时候，那榴莲已经大概是四岁的榴莲。那我在等着，可能再过两年，大概就可以长一点榴莲出来。没有，到一直到最近才我才看到，好像有几颗榴莲。没有。那么这么多年已经到了那个榴莲的树的树龄够了，但是还是不出榴莲。当时我就在想。跟种不能种榴莲的，对吧？你说你懂种榴莲，但是没有活，你怎么说你懂种榴莲？那我们的净清净是为了什么？净清净是为了净清净，净清净是为了净清净，净清净是为了度离清净，度离清净是为了倒回到自见清净，倒回到自见清净是为了导向行到自见清净，行到自见清净是导向自见清净。你们做了七斤高的，那是七斤斤，一个是为了导向另外一个。那你现在你的种子，你种出来的东西，你的地基打下去的地基是建不起高楼的。那我就会说你很会打地基，也许会，也许不，但是要证明你的地基是可靠的，等你高楼建起来了，真的是地震也不动摇的，稳稳固固的，那我说你的地基是好的地基，是这样吗？所以不可以，这是背了过后就很。很感觉，现在我看到很多学佛的学了一点点就在网上评判别人。那昨天我都被拉下水，有一个人发讯过来，师傅啊，人家现在人家在恭敬你，恭敬我什么就不用了，恭敬啊，批评我， 我身边的人从来不知道这种事的，哎，我不说这种事，我跟他们怎么样？我们去自尽其意，自己修自己。当然，我们一直都传播正见，然后别人怎么样，别人派系什么，我们不搞攻击性的传法行为，我不搞，我们只是讲正见，讲修行，讲这个波罗蜜，就是这么教。我不讲不或者攻击性的表达。但是如果我在这样讲的时候呢，有些人自己非要这么做，那是我没办法。但是我是这样子讲的，所以我说不会啊。但是他后来他就一直引用我的教学啊，比如说然后把那个人说服了，那个就不再攻击我。我想说这么很奇怪啊，或者这种情形就是啊，因为我们没有明白到它的原理，变成呢我们的学法学界学到给我们起的三分之啊，成了我们的斗争因素啊，成了这是很奇怪，不应该这样子发生。真正有智慧学法的，我们的一动一静只有让东西变得更好，不是更好。也就是说，什么话你都要讲，有些话该讲，有些不该讲。如果不该讲，你就不要持续的去讲，也不要坚持去讲，这是很重要的一点。对不对？这么回事啊？我们总之，智慧产生的效果是好，所以它需要有这个东西。所以你的戒最后的导向的东西，是要让你能够开发你的定力，开发你的智慧。对，如果他是让人乱你，我乱了你的无法，乱了你的生命，乱了别人的生命，那是不对的。啊，但是如果是因为我走在正道上，你在那里痛苦，那个不是我乱你的生命，是你自己乱上来，对吧？像你驾车在路上，撞你那个狗撞上你的车，它不是你驾车的过程，对吧？就是你要分得很清楚。啊，但是如果我自己去驾车，驾车去撞树撞狗，那肯定就是我不会驾车的，对吧？所以要分得清楚这两种差别。所以我们真正的有智慧的时候呢，我们累积这些波罗蜜是会累积到带来智慧，不是带来伤害。首先要记住这一点。好，所以这智慧非常重要。最终这些戒的基础让你分。所以现在我看到你人懂了一点点啊，就是搞批判。常常那些在网上最猛搞批判的都是刚入门的。真正懂的呢，真正的久了通常不容易明白，为什么？因为我们在一个实修的群体了，你天天批判别人，天天攻击别人，你去找找看看，你就说那你过不了那关，你只能最好是收敛自己啊，是第一次这样子的。所以都是那些刚入门太自信自己很懂，所以我常常跟他们说，如果我们这么肯定我明年后年的怎么想，明天的怎么想，那就是只有一种可能，你的智慧不再成长，你才可以说我明年会怎么想。我们智慧一直在成长的人哦，从来都没有那么百分之百肯定，除了阿弥陀佛以外，如果你真的看阿弥陀佛给他，这是概念什么严重暂停不暂停，这个可以讲。但其他的时候呢，你这么肯定你对吗？你只要回头再看的时候，当你的智慧到这个层次，你再看你以前的想法，你就觉得幼稚了。所以我们一定要谦虚和孝心，所以这个智慧就非常的重要。没有智慧，你看戒律也有问题，学什么都有问题。这是一个例子而已。所以为什么波尔波罗蜜在我们累积波罗蜜的过程中那么重要？你没有智慧，你拼命的做，拼命的做，很卖力的做，结果帮倒忙了。给自己帮倒忙，也给团体、给别人帮倒忙，那什么功德？那不是什么功德。所以有些时候我是看到，就是那些自以为是的弟子，常常让我们去收收尾的，他把东西搞得乱七八糟的，他讲，所以我是真心的，我为你好。所以后来我们团体立这个规矩，你不可以说你好心就是对，你好心，我是射箭，我要帮你射，我拿起斧头在爸爸头上砍上你。这个是真的记载的哦，不是他本身经历记载的故事哦。所以如果你拿斧头在爸爸头上砍上你，那你根本就是要爸爸的命了，对吧？就算他没有砍到他的头，那个斧头的头插过去，那头也不好受的，所以后来我们定一个规矩的，我能够说你要帮，你善良你要帮，你要专业，我允许你帮，你给你批你合格，我才给你帮。医生是这样的，你没有医学的知识，你就看着人家随便你去帮，你看你会被人家告到你身上。所以呢，不是说你善良就可以的，好， 结果来，不然的话你在苦苦的做，苦苦的乱啊，你就不能。这是一点好智慧，智慧过后你精进才有用，确保你是正精进。所以为什么我们是告诉大家呢？是我要痛来了，我要做下去还是不做下去？其实我的理由很简单，只要你还能够正精进，继续吧。当你不能正精进，就放弃了，就换个方式吧。只是这么简单，这是很简单的指示，但是很多人都不做不到。很多人是为了要满足自己，看我已经勤奋了，但是我没有成功，我已经勤奋了，我没有成功，要满足自己，还没有，还欠满分。啊，你要能 try the right way， 所以这个是很重要的一点，你要做对，不只是你要做的尽力卖力，你要做的对。这个世界上不会奖赏搞那个你很卖力的人，我告诉你，这个世界上是奖赏拿出价值的人，然后呢给他回报。不是你多卖力，是你拿出多少价值奉献给这个世界，是这样子的。所以智慧才重要，对不对？然后你才经济才会是正经济，就是智慧的经济。诚实，你看到为什么智慧型的菩萨大概四个二十世纪六十万世纪从受记过后他就能成佛了，然后信心型的菩萨是八个二十世纪，然后精进型的菩萨是16个二十世纪。这是一个很奇怪的一个风云论来的，还有他们自然界的法则，我不敢说我全懂，但是我们可以看得到的就是智慧真的是很不一样。智慧越好，作用就好像你看清楚了才开枪，才射箭，你就射得准准的，一箭射到目标了。就像我们看那个火箭上次射箭，一射，他就会箭那个火就射来点燃那个，他一直箭，他都不浪费什么时间，他就点燃了。你看一个好的足球员。准准的一击，他都没有很多机会，只要你给他一个机会，他就把那个球踢进去，他是算那个多少球入了门，他不是算你跑得多迈在球场上，我跑得很迈不？会啊？不会啊？就是你的价值不因为你很迈力的跑，而是你带起这个球对多少价值，多少 goals， 多少 assist， 多少那个 value， 还有我的 speed。这也是你看他们会把、这个球员呢、马拉多纳，以前我们都听马拉多纳很厉害的，但是他有在，他没有在啊，他们要看他的价值，这个球队的表现，他不在，他不下场，球队表现如何？他下场是不是把整个球队的士气带起来？如果有啊，他不只是踢进球龙门的价值，他还有那个他的存在的那个射受力、感染力，那个也要算在里面，也是他的价值。所以看到我一点，所以智慧的重要性在这样，精进才能得胜。啊，接下来就是忍辱，忍很珍贵，忍是把垃圾给忘记的，你知道吗？那有些人讲啊，佛陀几次讲把垃圾给忘记，我说他几张我讲的，不是佛陀讲的。你看啊，你在受苦果恶业的时候，是不是恶业在成熟，对吧？恶业在成熟的时候，它就是垃圾嘛，里面讲不好的东西嘛 ，unpleasant object。但是呢，忍辱波罗蜜是在面对 unpleasant object 不愉快的目标的时候呢，累积修成的波罗蜜，不愉快。所以就是说，什么东西把唯一的事情来到你面前，你会把它变成最有利。有一个人在这个世界上做的很成功。马哈曼甘地，他的对手就是那些殖民地的人员，英国殖民地受不了他。为什么我总是折腾他？我把他老婆根本就不管政治的，把人家的老婆孩子也关心起来，老看你，因为你怕了失去老婆孩子嘛，你不怕死，但是你怕你的老婆孩子。但是我们感情很奇怪，总之你给他什么的刁难，什么的折腾，就成了他就把他转成对他有利。所以我读到他的传记里面有一个像你一样的比喻，我觉得超棒的。Every privation only enriches him, only enriches, 但是用百分 only enriches. Privation 是任何一种过泄，就是一种伤害、磨剁，都只有让他更好，没有让他更好。这种功能其实就是一种话，你给我什么不好，其实就是我最好的累积不好你的机会。忍辱就是一种转的那个本领，把障碍把那个 walking stone 变成 stepping stone， 踏脚石，你本来是放我的脚的，我踩在上面就成我的踏脚石，站得更高，皮子滑回去。所以忍肉就是这种功能。现在的人已经越来越不讲忍了，因为他们想象的人是压制的人，其实我们的人是轻松愉快放开的人。所以有一种天生是怎么样的，有一个天生的，他是叫做承担性的实用承担的，他怎么使用承担啊？他有一次啊，就坐在那个，比如说坐在天王的那个位置啊，他不是好的位置，他就说：“我看你怎么样。”每个人骂他：“你怎么可以坐这个位置上？你怎么可以这样？”他就一骂他的月亮，一骂他的月亮，一骂他的月亮，他 enjoy 你的骂啊，所以他就更亮了，他 enjoy 被骂，他就更亮，因为他反正只要被骂了，他有那个心在转，更亮，所以大家就拿他的一骂他。那我们的佛陀也是这样，上萨迦迦他们进屋去批评攻击佛陀的时候，佛陀一来一亮，一骂一亮，啊，他很久他还佛陀啊，他骂了过来，你怎么，我一骂你一亮，你一这一光彩，啊，到底是什么？啊，佛陀后来就讲那个是，那个解释了啊，其中一个是那个太阳，就告诉你进。人家去你的家，你拿菜出来，然后如果人家不吃，你怎么办？不是我说的，那是这样一样的。你骂我的东西是别人，你说，啊，这样子，明白吗？所以很奇怪，这是一种心的转变，因为其他是不难做到的，你只要知道这是我的机会，你就知道了。这是天上唯一很殊胜的波罗蜜，得来且不费功夫。你看看你们早上起来供养。你们做这主持给师父知道底下练习啊，是不是要花时间花钱，对吧？你 effort， 你要 make effort， 忍辱波罗蜜，你需要 make 什么 effort？ 那对，你只要不动心，他骂你而已嘛，他骂你你不动心，波罗蜜就来了。这么划算的是受伤人的机会，是不是？而且跟我们的禅修，这个波罗蜜跟我们禅修的关系更直接，比布施更直接，更息息相关。所以为什么不把握这个机会？所以忍受这个机会，用我们无始来一定累积很多的恶业。这个恶业禅修的时候，我们往往是不能做的，不能动，对吧？我们想到，哎呀，倒霉的事情发生，我就不能动，就不能累积过来，不能做好事，不能奋斗了。那我们这样的时候。啊，你说这种时候一定会发生的嘛？如果你的理性波罗蜜的只能在顺顺利利的时候累积，考验的时候、恶业的时候累积，所以我才能听到人家说：“哎呀，你有恐惧的，我想完全有信心，比如像你方面。”我说：“我们不是教你有自信心，我们是教你有信心，不是有自信。因为如果你是自信消除恐惧的，你只能在你功德成熟、顺利的时候有信心。”你倒霉时候你是没信心的，但是我们最需要信心的时候是什么时候？我们最艰苦的时候，对吧？在那个时候是什么信心？我们需要的是被自然界法则的因果的信心。直到你，实际上直到你在最倒霉、最倒霉的时候，地心引力对你还是好的。你要知道，你最倒霉、最倒霉的时候，自然界的法则、因果法则对你还是操作。你要你的运作就可以了。所以当你有这样的心的时候，我们应该在果子里
做。我们还在还是在做个
好
事。
本来
是它是一个翻转，在苦难中的翻转，这一个条件，这一个一种波罗蜜来的。当然忍辱，其实忍辱还不是比较的忍才对。为什么真正的忍的父亲是忍那个逆境，其实设计也要忍。真正的人是包含了你，但是那个比较早讲到了，就是诱惑啦、啊、什么啦、啊，女人是这一类人、好，所以这是很珍贵的波罗蜜。然后第七，看第三个也一样，看第三叫真实嘛，真实第七真实，很重要，真实非常重要。它不只是涵盖你不撒谎，它还涵盖你要实践你的承诺。 说话算数，讲干净就是那样，讲真的就是那样，啊，这是非常重要。所以这个真实的心对我们的那个正直的那个品质非常有帮助。你的心无处诉诸，这个那这个六少每心所欲的那个，身正直心正直，那个身是指不是身体，是指那个心所。真正的心正直，这个跟我们真实不容易大大的加深一个。只要我们能够如实看待真相，根据我的经验，撒谎的人很难教，真的很难教的，因为他一撒谎，他提神很快，他可以骗人，他就骗自己。然后你就要把他看成像你来告诉他，他就是扭曲，他带来的效果是扭曲。这样扭曲撒谎，是让我们心即使摆设谎言。即使是喜欢看完，它能扭曲你的心。所以这种扭曲的状态让我们在实践法的时候，在追求真理的时候，在看待真相的时候，是有很大的伤害。所以真实非常重要，很多人看不到。其实我们菩萨无界里面最没有破的就是第四界，最没有破的就是第四界。
会用就
对啊，其实所以是这样，最真实的。啊，接下来是阿弥陀佛，接着讲到做到，家庭，那个真实的家庭，那个真实的家庭，家庭决定我们就做到，啊，对这个很重要，所以不要随便下决议，那你要下决议要确保这是可行的，不要草率，这是可行的，我有足够的资源，有足够的条件，啊，接下去，啊，下决议要做到。但如果那个权益是错的，那怎么办？以前我在西南的时候，我刚到西南第一次而已，2000年的时候，我就下定决心，如果我没有修上修行成就，我不离开西南，就下这个决心。但是有一天，我是其实觉得不对，好像在这里的经营总是不对，发现我就领悟到一个问题，我可能我过去是假设是我有下过个决议，一定要在印度啊、西班牙啊、台湾某个地方成就，那可能我这个两个决议就继承过了。所以到时候我就告诉自己，给自己一个很高的决议，就是要活出当下的智慧之体悟的自然法则。就是如果我现在，如果我以前下过决心，但是如果那个决心如果当然最好是不要错，但是如果不幸它错了，违背了自然界的法则。不是生命的危险，遇到生命的危险你还是要守牢，但是当菩萨守决议的时候就不怕生死的，所以舍生命不是违背什么自然界的法则，死就死嘛，我还是守。但是如果那个决议是违背了自然界的规律，那么我告诉自己我会改那个决议，改掉，后来我就放掉那个决议，然后做新的决议，然后我就过去啊，在印度我学习中国，中国进去的时候在印度，在大吉那个河南，所以这个就是，所以为什么我们的决议要非常的小心，不可草率，要随便进入环境，小心一点。好，决议不容易，接下来的就是慈心跟舍心，那这个大家都知道嘛，我们一定要最重视慈爱嘛。你不最终只要有什么幸福在保持谈不上的，让你种种的情绪都让你不自爱，然后呢就是接下来就是死心，就是不动心，那有些东西你就是要心怎么来，就是不让自己，他有些跟忍很高级，但是呢他的忍是忍的名字，对，忍的心怎么把菩萨接下来听到无尘心所，主要就是无尘的主要，那这个舍呢它是你的，跟你的这个，它也也是有舍受跟也是这个中舍境为主的，这个心不平不依不动摇不会拉倒。当然对众生有舍心，也要有这个舍受，这两个组织会特别的强，对舍波罗蜜来说，它能够不动摇，什么东西不好不如意啊，它就保持平稳，啊心不动很稳定。所以那就是真实的波罗蜜里面每一 个它之间有着很密切的关系，这个在书里面就看得到，那就不用说了，母女之间的关系很对立，那个帮助和扶持，它的里面的前后秩序。那么当你以后在修再看因缘看得更深的时候呢，其实它整个的关系它其实是整合在一起的，每一个都像个网一样的永远的。所以十个乘以三个等式就三十种多。那其实你要把一切的菩萨累积的一切的善好，一切的好，一切的善都累积起来，那基本上是无量波罗蜜，基本上是无量来说不尽什么好东西的善。好，那现在我们听的这个沟通听，发现到它不只是针对受记过的菩萨，你还没有受记前，如果你将来累积你这些殊胜的功德，那也会帮到你更容易这种受记的。好，现在十点了，你们要发问吗？还是要拿十分钟来发问？啊，今天很简单，我很简单的。
嗯。
可
以。刚刚提到那个故事，然后那个他把他的故事给别人，但他没有考虑到他妻子的感受，比如说他妻子对他仍然有爱，然后就他把他故事出去，就会造成他妻子的痛苦，所以他这个故事呢是不完美，里面有他的私心在。
要举个例，正确的问法了，我建议正确的方式问这时候啊，这样子会不会有这个私心存在，会不会有不完美的成分，会不会伤到他的妻子，你应该这样问。你现在这种问法是有业的哦，你这种问法是直接就批判的，这种不是问，你这样子问你是有业，就针对你对菩萨的批判，你应该讲会不会有这样的效果。那这种会不会不圆满？他让我说，我跟你解释，我们的菩萨是讲弥陀，他在要把他的妻子护持出去之前，他你记住那个最为是在三大道的那个，他看见他的妻子，而且因为这个人可能要他的妻子，他就看见他的妻子怎么样，他的妻子看出来，你还。对我有什么话呢？我是从加上你跟着你以来，就是我绝对不会有恶句话，你要我什么我就拿你的心愿，你记住为什么会这样，所有会做菩萨的妻子基本上呢都一定是他自己心甘情愿，他当时的愿就是我要帮助他完成他的任务。如不是随便随便人可以当得上菩萨的妻子，所以他就是在女性里面呢，就是说没有到顶峰的美德，基本上当不了菩萨的妻子。其实他的心已经没有一个痴心了，他知道他需要过这关，他需要把自己最爱的人。也能够去超然，为了光明他可以，为了众生，其实为了光明不是私心，为了众生，因为他只有克服他所有的一切，他才可能成佛，那成佛才可以度到众生，所以为了度众生，他就要克服所有的极限，但是在克服他的极限的时候，可能会有些人被伤害，但是呢，所以这不是普通人可以演这个角色，演这个角色的是选择的，他们发愿怎么发愿。所以他们没有压力，没有傲慢，也没有恨他的父母的，对，那个罗在过去的时候，那也是他给孩子，他给妻子，给他给孩子，那孩子已经打过后了，那个是提婆大罗来女孩子，那你打了过去你就别打，就打，因为那个孩子不想离开嘛，走，他就回来了，但是他不会埋怨他的爸爸，他就是他们那种做妻子做孩子的时候。百分之百忠心，那为什么百分之百忠心？这是我们菩萨的功德。你只有菩萨在承担得起他的身边、他的弟子、他的爸、他的妻子，他才对他百分之百忠心，因为他是百分之百的真诚的心菩萨道，所以他没有私心在，他是为了这个度众生。所以他们不会做，他不会去做伤害他们自己，他们愿意，他就叫 既然你他需要一个妻子，那你不介意，你愿意啊，他不想去，他不去伤害他，不是这样的。所以我们要懂个透彻，如果没有，我们就会对，所以最好是以后不明白的时候呢，用一个很客观的解释的提问。啊，如果问非你问的人答得不圆满，你还是不好意思，没关系，以后我再问，再找别人再问过。为什么答得不圆满，你就拱起头上？对不对？假使说我刚才不回答你这个问题，你不应该对菩萨有任何的很一个保留，可能我不懂，可能以后要保证是我这个或者遇到谁，不然我再去问，才能可以小心一点。都是他们的不容易来的，他们的感觉是吧？其实做佛做菩萨身边的人，就是那个心就不能想象，他们就是没，他们已经是那种心。为什么呢？他们其实他们也是有类似菩萨的那种当力，那种慈悲心，也是慈悲众生，他才走得了。如果他不是慈悲众生，他也走不了。唯一的差别就是他们要慈悲众生，但是呢，他没有这个菩萨的气概和能力，要抵挡这种种种的折腾和磨难，所以他就选择我不能做，但是我成就你去做。其实他的目标也是要，就像是菩萨的心愿，菩萨度众生的心愿就是我的心愿啊，就是这种心态，就是这样。你的心愿就是我的心愿，那你能为了你的心愿舍生命，我也能为了你的心愿舍生命。所以这个你的心愿不是为了你自己，是为了众生，所以你这样子理解它是完全合理。对，它只是另一种，它没有，它不叫做苦难。真正菩萨他要做苦受难，他不能做菩萨，但是他要成就菩萨，他自己牺牲自己来成就菩萨，他自己做不了菩萨的事，但是他可以替菩萨演一个角去做啊，就是我帮你蹭这个啊，给你那个上去脑中哪个这样子，嗯，
那刚提到那个远离波罗蜜，除了出家之外，
处理波罗蜜，
处理。那除了出家人之外，您认为说碰到事情纠缠不清中就可以轻轻的离开，那边跟您一刚刚开始提到那两位禅修者，有一个因为不喜欢跟那些在家中修道还是自己也不说一声就离开，这个是那样的行为吗？
他其实是这样，就是他真正处理，特别是出家。当我形容那个时候，是这种波罗蜜能够展现出来的那种爆发力，那种力量，就是你难不倒他。他当然不是真正来讲，菩萨是从来，你看到他每次处理哦，他都是尽可能按顿好，有教大家来处理，尽可能。特别是父母在他的身体是等很久，等到父母过世了，他才去处理，也有这种可能，或者是他得到父母的允许，或者是他们都很小心的。但是他的妻子就不一样，因为妻子本来父母是还要养育嘛，除非他不需要养育，他不可能让父母做乞丐自己走进去修学，不会这样子的，没有试过这种事啊。但是妻子，这个妻子是你要嫁过来的，我在那时候那种社会环境和社会菩萨累积波罗蜜的那个环条件基本上就是这样子的，那个你嫁过去的你就是嫁鸡随鸡，嫁狗随狗，他本来就怎么样，就是这样子的。古时候的女人的妻子，她们就是那种就有点像传世者的那种作用，她就是这样子。好，这是一种很处理。那么还有一种情形就是，你讲我们讲的那个，他讲这个东西不成了，不能讲，就甩掉就走了。这种情形是在你尽心尽力的，而且你没有过失。你尽心尽力的，你拥有过失，是因为这些人执着愚痴，你管得着？他们要学啊。而且你成功的，因为他们而不能，你让他们成功的阻挡你的道路，其实他们造业，或者是你不走，有些人讲我不要走就好了，我不要走，他们也不造业，那其实你是为了他们，对吧？其实也不对，他们一句话两句话就让你不能走，那也不对。其实真正的菩萨他算扭转的啊，扭转不了距离。所以如果我的处理又没有伤害到你，只因为你不开心，我处理你不开心，那菩萨是不会这样子的，不会这样子的走不出去。或者是因为你要在里面搅一下什么什么 上一类的战局啊，搅得很复杂啊，我要处理，那你们要一定要，你要去打仗，你一定要需要我参与你的战争或者你的那个战局乱局，那我不参与，我不奉陪，我就说你们要苦，你们自己苦啊，我不奉陪。你说没有我，你们就打输，那是你的事，我就走了。有本领你就跟我，没有可能我跟你，啊，是这样子。所以通常他都会尽他能做的他做了，但他能做的他做了还是不能了结，众生的集资还是了结不了，他就说还是不管，那你要苦。所以菩萨只有他领导不了他就是向前走，他不会因为我领导不了你，我一定要为了领导你我走不了，不会，他会以自然界的法则多过一他的什么领导地位啦，什么人们的想法啦。所以菩萨的智慧从来不被众生超越，你从菩萨本身一定试过了，一定试过。哎，这是一个我们读完大菩萨集的时候，我们看到的一个很大的特点。菩萨的特点就是他是非常重视自然界的法则，啊，非常坚定，啊，非常的强大。他只有改变环境，他不会被环境逼着他改变，除非他选择。他可以选择改变，但是他不会被逼着改变，不可能，菩萨不可能这样做。他的心超级强大，理解？而且已经没有那种得势可言了，他还得势，他就弱点，他没得势的，大不了整个国家方向，像他最后一次他送那个大白象出去的时候，他的国家不能接受，我们的国宝，你竟然这样轻轻松松就送出去了，人家要你跌了。因为他那一次是最后一次，他还是以布施来圆满最后的，他现在什么都给了啊！他一诞生就想我，他就会想啊，我要你们有什么东西给我去布施，所以他那一生他布施的心思特别的强，所以他是特别的强调去给，所以大家说阻止他还是给，给了后大家就想跟着国王红掉，退下来请老国王出来做国王啊！大家也不能接受老国王一个国王，大家整个国家人民都不能接受你，你走吧。把他流放，给他自己去走的树林里去，他走就走了，他就走了。然后他的妻子并不因为他的丈夫被流放就要享受那个宫廷的安乐，没有了，就是跟着他走去森林，就带着孩子就这样子跟着去森林，这样子，他的选择的转型。有一些人他这么说，有些顺境的人，太好的，你就会不会经不起诱惑啊，经不起好的东西。
因为很多商人就是刚开始创业的都很不会顺境，因为到后面一做起来，后面就散掉了。那人也是，有时候在最得意的时候，可能就会丧失那种。
那有些是他是不是忍着看他的心境？如果他是。我忍住我这个欲望，我这个东西我忍住，那是忍的不容易。如果他是哦，这些都是空泛，空泛，他看起来好像真的就忍到了，但是发现是智慧，但是也有忍的效果。所以一有智慧的话，这些都变得很容易去了，就没有那么难。他圆满这些不容易，并没有那么难，他明白看透了。确保你每一，通常我可以从身体跟心两方面来讲。如果你的身体不单单给你的身体增加压力，你承受压力跟增加压力是两回事。你可能越来越痛，但是你的心是你是放松的时候，它越来越痛，放松的时候，那个身体增加压力，它是压力在增加，但是你没有在增加压力，这个还是 OK 的，你不会受伤的。但是如果你咬牙切齿，你这样子连续打，这样子忍住，啊，那个时候就上升，那个时候上升，那我就不是正经经，身体的力道里面，身体的力道的运用没有正经经，没有正经经。好，当然那个你要放弃。如果单尝试不要这样了，但是如果你还是做不到，那你就放弃，换换姿态，加强你的力量再回来。心如果没有正清净，就是 你在他那里，比如说你在他那里，你要权威，要赢过他，我要跟他比赛，我要做到怎么样？你攀爱，那攀爱就你能懂得比较多吗？对吧？攀爱的心是苦因，那苦因怎么是正精进？所有的精进都是善因才能叫做正精进，没有一种苦因的正精进。所以你发现到你已经在用苦因了，那你就要知道这不是正精进，那你当然就马上，当然就马上上去，看能不能转，放松，放开，放下，放空，不要做下去，不要抗拒。如果还是不能，就是完全你的心掌控不住，那就不要了。因为你这样子越做越长，越做越长，做了十年你更长，比你十年前更长。你做了十年的努力，比你完全你还没走进来，没有来学习更长，那就肯定是不正经经。正经经是不可能越来越糟糕的，不可能。你只有越来越靠近目标，没有可能越来越远离目标，不可能。所以我们的标准在正经经，在带着贪爱，带着任何的阿比达摩里面的那种负面的情绪，它都不是正经经。所以你有要很强的因果的信心，知道什么是善，什么是不善。所以做阿弥陀佛的好就是，虽然有些人讲呀，没有三有二七，这是他们讲没有三有二七，讲的是那种塞翁失马的那种，没有好没有坏。其实从究竟真实法里面呢，苦因就是苦，善就是善。那如果你累积的是苦因，但是从因缘讲，因缘上方面来讲，是有些东西你讲不准的，是好还是不好。像如果这个人有很大的恶业，你说提婆达多下地狱好还是不好？从果报来讲，你就说它是不好的果报。但是从因缘来讲，它如果没有消这个业，它是成本没果的。所以从这方面来讲，它也是有它的好。但是从阿底达摩来讲呢，就是如果他在受苦或者任何时刻，他心上心的方面那就不好，他的心上的这方面那就好，这一点。所以我们的正心心一定是善因，一定是善因。我们讲的那个好不好是缘，像比如说亲子缘，就是不好的事情发生了，但是呢，从这个不好的事情激发到他发愤图强，他就是好的契机，他转成好的，对他转成好。但是那个烦恼还是烦恼，你不可以讲这个烦恼是智慧来的，你不能这样子讲啊。但是呢，你那个已经是你的烦恼，但是你从烦恼去学习，然后增长智慧，这是可以的啊。这叫分享经，这道阿弥陀佛的好学生，对，我们用此记住。好，那时间到了啊，然后明天再继续明天的课题。是讲这个慈善和观禅跟菩萨道的关系，好吧？好，那我们到这里就分享发言分享了。一样的姑娘，阿萨瓦克呀，瓦汉国都，愿这些功德，帮助我断一切烦恼。断一切苦因。啊，如果懂阿弥陀佛的，你可以直接讲啊，断一切肉网，那就可以了。肉，当然没关系了。我们讲个比较通俗，大家念都比较有感觉，这个用意呢。啊，一当的婆娘，瓦那的，阿且有佛都，愿这些功德，成为我。 啊，大家看的比较有感觉，好像如果你真的要照自我去赚钱赚点的，可能还是我把我功德一切众生分享，念众生那几等的得到我的功德啊，来分享，这是一个照自的精准的表达。但通常我自己觉得就是，我比较喜欢就是照那个意思啊，它的内涵啊，然后很自在的那种传承。也没有什么问题的，如果你们喜欢照那个字背起来，可以的哦。好，
无形大众及和尚，我们今天非常非常的感恩，今天有我们的吉祥主为我们解说十波罗蜜。我相信大家今晚听了尊者这么精辟的解说，这十波罗蜜从经藏中，从论点中。来解说这个十波罗蜜，让这一个南传菩萨道从一个死板的文字中真的发光发热，让我们真的能了解这波罗蜜的含义和如何去理解它，去实行它。虽然我们也许没有这样子的 quality， 但是从这里面的 礼物当中，我们更了知了佛陀的伟大。我们感恩尊者今晚的精辟的解说。如果我们限于场地，如果大家没有办法跪拜的话，那请站在你原来的地方跟尊者来问信。如果可以的话，那让我们真诚的恭敬的跟尊者请拜拜。请吧，拜拜。持了这样的心，感恩我们伟大的佛陀世尊，他花了这至少二十几年十万大劫的时间完成了波罗蜜，让我们今天有法的传承能走向解脱的道路。我们跟着尊者给你佛陀三拜。